好，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沙龙的第90多期，我忘了具体90几期。然后沙龙的创办人赵志晨同学今天也不在，那个去夏威夷度假了，长周末。然后我代班主持。然后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张湛老师，大家先欢迎一下。张湛老师网名卡丹，艺名卡丹，这个。还创办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广播节目，叫天书广播。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
荔枝广播，或者先去
荔枝
豆
或者
瓣
微
关
博。
注卡带，
豆瓣，
然后你就会发现
是皮尔卡丹的那个卡丹，
咱跟皮尔卡丹没有关系。
对，所以我们今天那个算是纽约文化沙龙和天书广播联合录制的特别节目，那个录音可以在双料都可以收到。
对对。
然后我们之前在邮件里也简单介绍了张湛的身份，然后那个除了邮件介绍的之外，那个张湛反正身份特别传奇，你们欢迎私下可以跟他多聊聊。然后尤其是大背景，现在中国在搞一带一路，张湛老师号称自己就是那个一带一路的带，然后那个马上就要做国师了，所以趁现在还没有红，可以结交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他还有一个朋友是搞路的，所以他们俩专门带路。那个你们就跟着带好路。
对，现在给大家带路。
那个，然后伊朗学是他的专业，然后这次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是像以前一样，随时可以打断提问。然后我们中场休息之后，下半场那个会有专门的时间再给大家集中的提问和问答。然后那个包括上半场也欢迎大家随时打断，那个想聊什么可以随时问他，就这样。行，开始。
大家好，我这个讲一讲我们伊朗，就我不知道大家对伊朗这个了解多少，所以就瞎讲。然后呢，你要觉得没意思，我觉得听不懂的地方，你就跟我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半路这个聊一聊，没关系。沙龙不就是聊天吗？弄个 PPT 这个太正式。好。如果你来这个讲座只记得一件事情的话，就记得这件事情，大家一起念：伊朗是世界的中心。对，为什么说伊朗是世界的中心呢？就你看这个人类文明就是孕育发展起源于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英格兰一路从欧洲、东欧、中亚、中东到新疆到东亚到日本，这么这一条。这个北非也有，但是撒哈拉以南就没有了，美洲也没有。但这整个这个人类文明这一条的正中心就是伊朗，所以说伊朗是世界文明的，说是伊朗是世界中心的意思是说伊朗处在这个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它处在这个地理中心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些后果，就是中西方之间交流就会通过它。历史上不断有各种大军从东到西穿过伊朗，从西到东穿过伊朗，不断给伊朗带来新的血液、新的创伤。好，如果你想记住第二件事，这我就不奢求了，就一件事可以了。就第二件事，就是伊朗和波斯不是一码事，对，这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区别。伊朗呢，就是我们大中华，相当于波斯呢，就是郑州。就是河南中原地区，对，所以波斯是伊朗大中华，这个伊朗整个文明圈的中心，对，但是伊朗包括的涵盖的范围要比波斯要大。这个是今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版图，啊，红的都是山，黄的都是沙，就没什么绿的地方。但这个伊朗。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伊朗文化圈、伊朗文明圈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伊朗文明圈要比这个大。我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有一块绿色的地方。 哎，你这图不行啊，就带着一块绿的。哎呀，我这，哎呀，
愁死我了。我在这看可好看了，你这，
哎，我很遗憾。
没关系，
就这绿的地方。
绿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海拔低，它是一块平原，
所以等于说这些绿的地方它是一个
文明体系，但是这个高山是另外一个文明体系，所以虽然都在今天的伊朗国版图之内，但是它是有区别的。这个地儿就是当年伊朗和伊拉克打仗的地儿，两伊战争的所在地。 今天叫这个胡泽斯坦，以前叫埃兰，听一听就行了，听一听，以后一会儿会提到。啊，这个就是波斯省。哎呦，你这怎么弄这个？这不行啊！显示设置，我看看啊。显示设置，这行吗？这个
要排一下
啊。
怎么他自己跳到？
没吧，都没，这比这个。
但是他好像自己会跳到那个地方，
对，自己会跳，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非常不解。要不我们这样？
算你，不然就直接这样讲。
啊，这样也行。啊，看刚才那张，对，你看这个比刚才要美多了，是吧？嗯。这个中心叫阿瓦市，这个阿巴丹，这阿巴丹有一个那个中国市场，然后还着火了。我们那会儿还去那儿假装那个要来做生意，我是做化工的，然后来探访一下。这故事比较多，比如说伊朗人在阿巴丹这儿有一个那个伊朗鱼市场，我们一去那鱼市场，那个伊朗人就冲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就我这儿有螃蟹，你买不买？只有中国人吃螃蟹，伊朗人不吃螃蟹。我就买了螃蟹，坐飞机回德黑兰宿舍里做螃蟹，然后一做螃蟹，所有人伊朗人全来那个厨房照相，还没见过，好嘛，就有人做螃蟹。啊，吃螃蟹的时候呢，就五个伊朗人决心吃一只螃蟹，五个伊朗人一块。成功的吃了一只，就感觉这个精神力量得到极大提升。好，这个
为什么不吃？
就不吃，没吃过，没见过。对，就跟咱们不吃虫子一样。
跟这个伊斯兰教义有关？
可能有关，但我也不知道。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不是那么在意，
主要是没见过，
没见过吃的。对，这个是波斯的，就伊朗的法尔斯省，叫现在叫 Fars， 英文波斯语叫 Persian， 也叫法尔西。它为什么 P 变成 F 呢？就因为阿拉伯人不会说 P， 阿拉伯人只会说 F， 所以就变成了 Pars， 变成了 Fars，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波斯省，就在伊朗的这个相当于南部吧。但是你如果问波斯省，就法尔斯省的人说，你们法尔斯省在伊朗哪里啊？反正我们在伊朗的正中心。正中心。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要讲的这个伊朗世界的涵盖的地域，差不多要比现在伊朗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国境线嘛，对吧？包括伊拉克一部分，然后北边有外高加索，然后有乌兹别克、中亚这些斯坦。嗯，啊，大家看看这个，这是啥？这个圆圈圈的，这个这是格鲁吉亚文，没见过吧？这看着头晕，这是亚美尼亚文。嗯，可以不懂，咱不能不认识，知道这圈圈是俄罗斯的就行。哎，再下一张。啊，这个是今天主要讲古波斯帝国时期。古波斯帝国时期呢，是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330年，就相当于咱们这个战国时期吧，差不多。当时古波斯的这个疆域非常非常广，你看都到了这个埃及，然后到西边都到了希腊的一部分，然后东边又到了印度。但当时的国家概念跟今天不一样了，不是说就是完全控制，但就是他们口头上说我听你的，就算是版图里的，所以你不要理解成好像跟今天的国家一样。嗯，好，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波斯以外，伊朗文化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天的中亚，比如这条河叫阿姆河，中亚有两条河，一条叫阿姆河，一条叫希尔河。这条就是阿姆河，阿姆河就相当于，一个边界吧。这部分是阿姆河的下游，这是一个三角洲。然后这儿都是沙漠，你看这块都是沙漠，这块都是沙漠。以前我坐车从布哈拉坐一小巴，在沙漠里走，一直全是沙漠，走实在太累了，就在路边小店停下吃饭。在沙漠里吃啥呢？吃鱼。哎，给我们炸鱼吃。哎，这奇怪，这沙漠里哪来的鱼？结果吃完了鱼一上车，哇，万顷良田都是，然后一条大河，就这条河，就它就进入了这个三角洲，这就是花拉子模地区，所以是非常富庶又非常封闭，可以很和平的发展的一个地区。然后在中世纪产生了非常多的大的学问家，比如说叫比鲁尼，你可能没听说过，还有什么阿维斯纳什么的，这不重要。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这块， 这是布哈拉，这是萨马尔罕，这就相当于中亚地区的伦敦和巴黎，如果这是双城，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地方是粟特人的家园，这叫粟特地区。你看这都是山嘛，这俩山中间这一条就是一波人，这俩山中间这一条这又一波人，就这一条这就是粟特人。
粟特人是古代丝路上的商业民族，比如说大家听说过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叫一半粟特人，他妈好像是粟特人，他爸不是。史思明也是粟特人，安就是来自布哈拉，那布哈拉的以前叫安国，这个来自萨马尔罕叫康国，就姓康的，什么康有为啊之类的，他祖上都是从这儿来的。然后这史思明呢，就来自史国，就是这个萨马尔罕南边一点点，就在这儿，现在叫沙雷萨普斯，就是绿城，是那个铁木尔的老家。铁木尔是以前中亚的一个统治者，杀了好多人了。然后顺便讲一下铁木尔的八卦，好吧？铁木尔死的时候呢，他也想回这个葬回这个他老家，但是他有一个山，他葬不回去，就葬在了萨马尔罕。然后我去他老家的时候，就全是他什么三大姑八大姨各种亲戚的墓，我们看特别烦。但是他的墓是在萨马尔罕，他的墓是一整块那个和田的墨玉雕的，然后说谁要动我的墓，谁就会受到诅咒。后来苏联来了，就把这墓给撬开了，撬开那一天，德国人进攻了。这是传说，听个乐就行。好，这是布哈拉子模，这是粟特，这块，这叫吐火罗斯坦。他听说过季羡林做什么吐火罗语，好像会吐火一样。这个首先它跟吐火没关系，这是一个音译了。然后季羡林也吐火罗，跟那吐火罗没关系。这公案很多，这不讲了。这块以前也叫大夏，也叫这个巴克特里亚，这是中亚的一块伊朗文明的中心。好，我们今天呢选取伊朗历史上几个特殊的时刻来讲一讲，来看一看伊朗历史。第一个时刻就是公元前539年，在巴比伦。巴比伦在哪儿？大家有任何概念吗？啊，在哪国家？
伊拉克。
哎，对，在伊拉克。巴比伦就在这儿，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上，两河流域嘛，提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巴比伦在幼发拉底河的中游，这样。巴比伦一直是两河流域的中心城市。然后巴比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之门，通向神的门。 Bab 就是 Bab 就是门，它的名叫 Babel， L-E-L 就是神。E-L 是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你知道，其实你知道。比如说英文里好多人名是 E-L 结尾的，比如说 Michael、 DanielEmmanuel， 还有什么
Angel
不是人名，对吧？还有什么 Gabriel， 所有以 L 结尾的都是关于神的一句话啊。比如说 Daniel 叫 Daniel 啊，叫什么审判我吧神，就是大概这句话。 Emmanuel 叫以马内利，是那个什么什么拯救我吧神之类的，反正这个以马内利啥意思我忘了，反正就跟神有关系。阿拉伯语的安拉安拉那不也是什么 L 吗？所以都是有关系的。这个 Bab 呢，其实你要了解中世，就是伊朗历史你也听说过，可能看过《世界五千年》的肯定听说过。这个叫伊朗有个巴布运动，就今天那个巴哈伊教，有人听过巴哈伊教吗？潘石屹就知道啊，潘石屹张欣。地产商他就信这个巴哈伊教，是一种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从伊朗起源的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他就是推广是世界和平、人类大同，大家都好好的，谁也别打谁，这叫巴哈伊教。这巴哈伊教就从这个巴布运动来的。
那它主要源于从哪个主要宗教分？
从那个伊斯兰教分出来的。然后受到了迫害什么的。他像去印度有那个巴布尔莲花寺，他那个在海法也有总部。好，不说这么多，反正巴比伦就是很重要，就是。然后巴比伦有啥呢？比如说有这个，这是啥？这是《阿姆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哪来的？是从哪挖出来的呢？是从刚才提到的那个埃兰挖出来的。还记得埃兰在哪儿吗？埃兰就是这绿的。嗯，就是当时埃兰就去巴比伦把他那个打下来了，把这个拿走了，就弄在他们那儿了，就一直留在那儿。后来法国人就给他挖出来了。所以说，埃兰和巴比伦他们是文化上是一体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他和这两块地儿联系很深，就跟这个联系不是那么深。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现在的国家的概念投射到古代去，完全不一样。好。然后我们就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就到了这个新巴比伦王国时代。新巴比伦王国就是什么尼布甲尼撒、空中花园，就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就是粉色的，大概就是这个它的疆域。为啥这块灰的？为啥这儿没有啊？为啥不把这儿占？啊，对，这是沙漠，这是叙利亚沙漠，这儿没有人。所以整个中东地区它可耕种适于人生活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形状，这叫什么？这叫肥沃的新月，肥沃的新月叫 Fertile Crescent。 对，比如说你想从巴比伦你想去这个耶路撒冷，你必须这么走，你直着走走不了，这都是沙漠。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沙漠。但如果你读这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篇，他就说啊，上帝给我剪一直道，然后从巴比伦一下就到了耶路撒冷。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沙漠的典故，你就不明白它这个直道是为什么是奇迹，对吧？啊，又说差了。嗯，好，我们看这个巴比伦城市啥样。这个是巴比伦这个城市复原图，大概是。啊，这外头是外墙，这是内墙。啊，内墙这边是宫殿，这是神庙。我们可以再近一点看，你看，这是宫殿吧？啊，这是这个它最有名的伊什尔 gate， 伊什尔门。那这是那个 ziggurat， 就是那个转圈上去那个塔。啊，这个塔，这个是它的主神庙，叫 Asagila。A 就是庙的意思，反正就知道这它就是神庙，然后有宫殿就可以了。然后看看这个是在德国的柏林佩尔加蒙博物馆。从这个巴比伦挖出去的墙，就挖回去的这个砖又拼起来的，这个是原件。
颜色？
颜色就是这么鲜艳啊，应该不是，至少不是完全是复制，应该是有原件，是有这个原来是有颜色。现在是巴比伦剩下的部分就是没颜色，它就没挖走，所以还是有剩下一些。
它把表面瓷砖挖走还是整个墙？
表面的应该是，然后这很难了，因为就都是散落在地上，它没有编号，又重新拼起来的。然后这些动物都是鼓出来的，它们都是当时造的时候就是先设计好怎么鼓出来，然后分好，然后每一块砖单做模子，然后做了模子做砖再拼起来，是这样做的。然后这些东西有点荧光，就是夜里看会闪闪发光，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它不光只有这荧幕，它是整个一个通道。然后在夜里的时候，以闪闪发光，还有这些动物，是就是很雄伟。好，时间一下就转到了19世纪末，这一个长得如此这个很屌的一个阿拉伯人啊，他叫 Hormuz Rassam， 他在1879年3月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庙，就这个庙。这是巴比伦的主庙，发现了这么一件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叫奠基石，就是说我要建一个庙的时候，我先给神写点话，然后呢把这个石头搁在这个庙的地基里面，就是表示对神的尊敬，然后再开始建庙。这是古代近东的一个很强的传统，所有庙都是这样建的。有的时候是一大钉子，那大钉子上不是真的钉什么，而是一个形状上的写画。然后这个石头，这个人是这个拉萨姆是英国人，就是拿英国护照的嘛。这个、石头
发现这个东西，
挖出来的，不在那个巴比伦吗？
庙都破坏掉
了。那庙本来就已经坍塌一大片了，就是啥都没有，都是废墟，要不然也出不来。现在 在这个东西呢，就在大英博物馆，大家去大英博物馆就应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就稍微近一点看看，这上面写的是啥东西？楔形文字，对对，这个写的是阿卡德语，是当时就是巴比伦流行的一种语言了。但这个东西是谁写的呢？是以谁的名义造的呢？是以波斯帝国的第一代君主居鲁士造的，所以这个东西叫居鲁士圆柱，就这个居鲁士 Cyrus Cylinder 这玩意儿。然后呢，它这底还缺了一块，后来过了大概多少年，在耶鲁发现另一块，俩人还拼一块儿。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居鲁士的墓了，就在伊朗，这个在那个法尔斯省，这不大，嗯，呀呀呀呀。这东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里有这么一段话，我来念念啊。I return the images of the gods who had resided there in Babylon to their places, and I let them dwell in eternal abodes. I gathered all their inhabitants and returned to them their dwellings. 我把他们都送回去了，我把他们都送回到他们的地方去了，就这么一句话。这啥意思呢？为啥重要呢？就因为他解放的，他征服的巴比伦里面不仅住了巴比伦的人民国王，还住了巴比伦人从耶路撒冷掳掠过来的犹太人的后代。就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历史，大家可能有点，我用一分钟讲一下犹太人一千年的历史啊。就是犹太人有一个王叫大卫，他建立一个，就是大卫会扔石头，怎么扔石头呢？拿一木棍儿，木棍上弄那一袋儿，然后啪把那木那个石头打出去，就会干这个，然后呢就建立一个这个国家，然后这国家没两代就完蛋了，就分成南北两部分，然后北边这部分呢没两天又完蛋了，现在就剩南边这部分，南边这部分呢就在犹太王国，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挣扎，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它在埃及和这个。就是近东主要的这个几大强权之的夹缝当中生存，这很难了。后来公元前597年，这个巴比伦王朝第一次攻灭了这个耶路撒冷，把他们的一些人都抓走了，抓到巴比伦去，把那个上层啊，他说你们好好的，你听我的，你跟我站一头，我就不搞你了。结果他不吸取教训，公元前586年他们又搞，结果呢这个巴比伦生气了，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所有人全都带走了，你们都甭过了，全带走，这就叫巴比伦之囚，就把他们囚禁在巴比伦附近，让他们生活，不是囚禁，就是迁移，这是当时的一个很通行的做法，就是有一地方人他要老叛变怎么办，你就把他连根拔起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让他们去生活，这样他就没法，没有根基就没法叛变。所以公元前586就是把那个犹太人都抓走了，到居鲁士来了。公元前539，犹太人就获得许可，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就等于这个犹太传统没有断嘛。他们又建圣殿，建了第二圣殿。第二圣殿知道吗？就现在那哭墙。哎，而且呢，就这件事儿对于整个犹太宗教的精神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说，犹太人以赛亚书第45章1-4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古列就是 Cyrus， 就是居鲁士，就是弄那圆柱那人。高是什么意思？高就是在脸上抹油，抹油就代表这是一个成为国王的这个仪式。比如说，耶稣基督，耶稣是啥名字？基督啥意思？基督就是抹油，抹过油的就是王，他就是以色列的王。
受洗是不是也抹油？
这不是抹油，受洗是水，不是抹油，不抹油，不是水。
是有什么特别的？
水没有特别仪式啊，反正抹油就是当国王，所以这个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就是我耶和华让他当国王的这个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不认识啊！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是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 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啥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的神在这儿已经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单一民族的神了。你看，你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就他已经是整个历史整个全人类的神了。他就已经从一个以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我信我的神，你信你的神，我跟你打仗，我赢了就是我神比你牛逼，我就把你废了，所以我要去恭敬我的神。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个神不是说只是我一个民族的神，是所有的神，而且是人类历史的神。所以这个居鲁士这件事儿，就对整个犹太这个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光是他能回去建圣殿，而且他这个整个宗教精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一些进化吧。这个就是哭墙，这左边是墙，这是墙，这是墙缝，这是近距离看，墙缝里就塞纸条，就你去那儿哭就得。
你刚才讲的那段是正史摘要，记载将某个圣经呼应，还是跟圣经推出来的历史？
我讲的这个以色列回家这历史是真的，这墙都是他们建的，不然他的墙哪来的，对吧？嗯。哦，啊，就我算我讲的，就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判断。那我当时说是真的，对吧？啊，当然我当时说圣经它是一些想法。这个是墙里塞的纸条，现在以色列犹太人回家就往墙里塞纸条，你有什么悼词啊，写些小纸条塞进去之后呢，就让给你清出来，第二天就墙缝就空了，再塞。对，嗯，奥巴马去以色列也塞纸条。好，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这个居鲁士原著上这段话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说到犹太人，所以这可能是一些过度的解读。可能并不是说我基鲁士把犹太人就是赶回去了，但是圣经上确实说在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获得许可回到了那个以色列，他们也确实建了第二圣殿。嗯，但不一定和这个东西有直接关联。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犹太人，就是他是指信犹太教的都叫犹太人，还是那个犹太？
犹太民族和犹太教是不可分的，因为犹太教不允许传教，就是你通过信仰犹太教是不能变成犹太人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没选你。嗯，对，是吧？嗯，上帝没选我，那没有办法，对吧？没生，就是你生出来是犹太人，你才是犹太人。
那怎么那个？我知道纽约有一个地方，他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老师，就是他犹太人的
拉比。
对，是一个亚洲的女的。
啊、
那个是怎么回事？
亚洲也有犹太人，有可能。
伊朗犹太人。
伊朗有犹太人，多亚洲，东亚的
一个、
嗯。中国，我们一会儿会提到这个。中国有一帮人号称自己是犹太人，是开封犹太人，有历史记载。哎，这有什么可笑的？这不能笑，这很严肃的话题，这真的不能笑。这是你是歧视河南还是怎么样？对吧？这是宋朝的时候。有一批犹太人，一大批犹太人来到了开封，就在那生活下来了，然后得到中国政府的赐姓，他是宋朝，然后就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过逾越节，维持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有一大特点，比如说他不吃牛的大腿筋。为什么不吃牛大腿筋？为啥啊？
那个 kosher 它有一个那个 Old Testament
是有写啊，是，但没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叫雅各，他这一生犯了很多罪，就是经常干坏事，结果呢后来就怎么着，就终于养了一大家的人，还有十二个儿子，对，十二个都去埃及逃难，就把他也接去，要过一条河，大家都过，就剩他一人，他最后一个过河，要过河了，有人来跟他掐架，跟他打架，跟他摔跤，不与他过啊，雅各就也跟他摔到天亮，也没有分出胜负。然后那个人一把拧断了他的大腿筋，他就摔输了。后来发现跟他摔跤的人是天使，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然后雅各就瘸着腿就过了这条河，从此他改名叫以色列 Israel。 还记得刚才那 L 是神的意思吗？ Israel 是和神摔跤的人。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儿，就不吃牛的大腿筋。所以中国人汉人看了这个，就把他们叫挑筋教， 挑牛筋，不吃筋，挑筋叫。所以古代汉人管他们叫挑筋叫。那是二战时候那个对避难。这个他们教派有自己的规定，我就不知道了。比如有的说是看妈妈，妈妈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因为以前犹太人经常战乱，被欺负、强奸啊什么的，就会生出一些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孩子。好，又讲了乱七八糟犹太人的事儿。
那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信犹太教吗？
你信他，他不信你，他不承认你，对，不能 convert。据我所知，不能 convert。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也有了，其实也很零星的，也历史上也有这个一个国家整体 convert 成犹太教的情况出现，但这具体问这非常奇怪，就是也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石柱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说它从另外找出了实物，历史实物证明了摩西那件事吗？还是说只是
证明了这个犹太人从巴比伦迁回耶路撒冷建第二圣殿这件事儿，
跟摩西那个不是一样。
摩西是公元前1000年，这是公元539年，公元前539年。摩西是从埃及出来，这是从巴比伦出来。对，跟摩西不搭嘎。摩西是那个摩西的事情我也懂，不好意思，但今天就不讲摩西了。摩西属于埃及人。
天书里有一期，
对，对对对，拿克西金天书啊，对，对，好，这个居鲁士原著就是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这个阿拉伯世界挖挖挖？为什么喜欢挖挖挖呢？就是他们要找到这个证明圣经是对的这个实物证据，他是从圣经考古作为他们的动机出发，寻找自己的根，所以就研究近东，研究大洪水的故事，对吧？就是。
能不能插一句，把那个地理概念稍微说一下？近东、中东
啊，近东、
中亚
啊啊，近东和中东哪个东啊？近东东，中东中间是吗？啊，
从欧洲来说
啊，从欧洲来说啊，不是这样。近东和中东指的是完完全全同样的一块地方。近东 （Near East） 就是古代叫近东，现在叫中东啊。所以这块都叫近东，这埃及，这叫以色列，对吧？这往这儿黎巴嫩，这是叙利亚，这是土耳其，这是伊拉克，这伊朗也算吧，这勉强。这都是中东近东，这一块地儿。这是地中海，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块叫黎凡特 ，Levant。
ISIS 的。
不，对 ，ISIS 不叫什么黎凡特什么之类的。这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反正中东就是这块，近东也是这块，耶路撒冷就在这儿。耶路撒冷是一个 backwater， 是一个穷乡僻壤，就没有人愿意去。
也把他们叫西亚吗？
对，亚洲是，那是亚洲，亚洲是从这儿算起，这边都是亚洲，从这儿算起都是亚洲。
上面那个红的，那是利比亚吗？
那是利比亚。
利比亚
在这儿。
OK， 那利比亚就是所谓的小亚细亚吗？
小亚细亚叫 Asia Minor， 就这一大块都叫 Asia Minor。利比亚是当时在 Asia Minor 的一个政权，当时居鲁士打下了巴比伦，也打下了利比亚。这有一个故事，又有故事。这利比亚离这个希腊很近了，对吧？所以它受希腊这个传统影响。希腊有一个有这个神谕所 Oracle， 神谕所是干嘛呢？就是你问那儿的人一个问题，那个人呢就跳的就吸点烟儿就晕了，然后就跟神交流，然后呢就给你一答案，给你写首诗，这诗啥意思？那写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听的人也不知道，是神写的，这神都是没那么直接告诉你。然后呢，这莉莉啊就想跟那波斯打仗，就。想问问这神谕所，他不知道哪个神谕所最灵，他呢就要做一个这个考试，他就在什么铜锅里煮了一只乌龟，然后就问这些神谕所谁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就有一个神谕所最灵的就说你在铜锅里煮了一只乌龟，当然是以非常隐秘的方式说出来的，然后他说哎，这神谕所很牛，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神谕所，这个在希腊在希腊北部，在德尔菲， 如果你去希腊，必须要去 Delphi， 就千万别去那什么小破岛，那实在没啥意思。去 Delphi， 嗯，就是中国人不都去那小破岛吗？那我名字我都不爱提啊，嗯，就是这丢，对，丢不起那人，根本丢不起那人，对对对，就不要去那小破岛。好，对，德尔菲。他呢就去德尔菲问这个，我跟这个居鲁士打仗谁能赢，然后德尔菲就啊一吸烟晕了，给希腊师啊，你要打仗的话会毁灭一个帝国，他说啊、哦、那我能赢，结果一打输了发现毁灭是自己帝国。这就是莉迪亚。这莉迪亚非常非常富，非常有钱，硬币就是他们发明的，世界上一开始有用金块银块，他们一开始硬币是那个金合金的，用那个重贵金属弄成块儿，上砸一个印儿当钱使，就这个东西，这个发明就是这儿，所以这儿很有钱。那个国王叫克鲁索斯 ，Crusus， 然后英语里就说你像 Crusus 一样有钱，有那么一个很高级的 expression。嗯，但估计现在也没有什么美国人懂这是啥意思。嗯，好，还有问题吗？差不多，这故事太多讲不完，这咱们还是讲那个我准备的比较好。这是那个巴里维国王，就是伊朗以前是有国王的，这是伊朗的末代国王和他的就是极美丽的王后。嗯，这巴里维国王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妹妹，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为什么提到这巴里维国王呢？也是因为这个居鲁士原著。这居鲁士原著就被这个巴里维国王是大概六几年还是五几年上台的，好像就接班他爸爸，也是美国 CIA 搞了一次政变，把他爸爸搞下来了。他那个做了一个年，1971年好像是，叫这个还不是怎么算的，叫伊朗王权2500年纪念。啊，当时那个伊朗纪年都改了，以前伊朗是按伊斯兰纪年，就是13几年，从哪那一年我们变25几年还24几年，就全改了。不过那13几年也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算的，也是从20年代才变13几年，好像，所以那也不是很长。然后呢，他为了纪念这个居鲁士，他就是说把居鲁士作为一个他们民族身份的这么一个凝聚点吧，就是说我们伊朗历史很悠久，我们很厉害，以前我们疆域那么大，就是我们很自豪，然后就大概是这么意思。然后我们不仅很自豪，我们还非常 nice， 我们把犹太人送回了家，我们是这个跟大家都很友好，对对。为了纪念这个还建了一个塔大裤衩，嗯，这个纪念这个2500，还把那个居鲁士原著请到这个上面去做展览。这个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这个居鲁士的墓前面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一个帐篷城，邀请全世界各种名流显贵去参加这次活动。然后呢也花了很多很多钱，法国的马克西姆餐厅为此停业半年，然后网上还有当年那个宴会的这个菜单，什么菜配哪年的酒，什么菜配哪年的酒，大家可以看一看。等于就是穷奢极欲，要提升伊朗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但是呢他这么多这么做这么花钱，其实也激起了民愤。没过多少年，他建的这个纪念碑就成了伊朗人民抗议的集合地，那就把他推翻了。然后霍梅尼从法国回来了，伊朗就开始了伊斯兰革命。所以这个小原著在今天社会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反响。然后不仅如此，这个小原著上因为没有人看懂他说了什么，所以有一些就假翻译，号称是这原著上写的，比如说这上写的，这都是就这算，这是都是那上没有的话。然后呢，就伊朗人说这原著上说是这个，说这个居鲁士原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嗯，然后还把这个作为礼物献给了这个联合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当然是复制品了，所以现在还在那个纽约那儿有，在那联合国总部有。这个是在洛杉矶的一个纪念碑了，上面这是波斯文。
想问一个问题，伊朗是阿拉伯
语啊？中国人说日语吗？对吧？这是伊朗人经常觉得中国人说日语啊，就是我们觉得伊朗人说阿拉伯语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呢是说波斯语的，他跟阿拉伯不一样，
就不是一个民族。
不是一个民族。然后呢，他那个中文和日文的关系跟这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关系也比较像，就是大量的介词和借鉴。当然中文是上游，日语是下游，中文词流进日语，这也是一样，阿拉伯语是上游，波斯语是下游，大量阿拉伯语流进波斯语。对对，今天听完这个，大家以后就千万不要觉得伊朗是阿拉伯人，伊朗听着这个会很不高兴。好，上面这个是阿拉伯字母了，它写的是这个波斯文。然后有一个伊朗就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女性，然后在这个得奖大会上还引用居鲁士原著，结果引的是假的，引的是假翻译。对，这个居鲁士原著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这个时间好像有点紧，快点讲。下一个场景就是萨拉米斯，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在哪儿？有人知道吗？萨拉米斯就在雅典旁边，是一个海湾。好，我们到希腊了，这就是希腊，雅典在这儿，就这一小点，这就是萨拉米斯海湾。公元前480年，在这儿发生了一场大海战，这个希腊海军打败了波斯联军，然后从此改变了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进攻巴比伦，拿下了巴比伦，然后又拿下了吕底亚，然后呢又拿下了埃及。现在他到公元前490年，大概过了40年吧，他的儿子大流士的时候，这是古波斯帝国的疆域版图，大概就这样。他就基本上土耳其都是他的了，这个色雷斯这块也是他的了，就剩希腊这点小破岛不是他的。然后呢他就要求这些岛这些城邦国家都向他进贡水和泥土，就是表示臣服，其实也不要什么，你就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是人家就不要，我们不要臣服，不要臣服，那就打呗。打，怎么打呢？就跳岛作战，同志，横，就跳到了这个马拉松，对吧？哎，马拉松在哪？这有点不太清楚。马拉松，对，就在这儿，这不太清楚。马拉松发生了什么？大家就都知道了，就是这个希腊的重装步兵就打败了这个波斯的军队。重装步兵是啥东西？叫 hoplite。 重装步兵就是这儿拿一个铁头盔把头护住，身上拿一个那个护盾，这护盾有大概这么长，从脖子到膝盖都护住，然后呢膝盖上带着膝甲把小腿也护住，然后呢一排人，所以我从上到下都护住，然后这个主要是这个盾把我护住了。所以 hoplite 的那个东西，那个 hoplite 这个词就是那个盾，其实还是盾兵的意思。你拿着盾之后，这手拿一个那个长矛，就捅，就这样打仗。所以它是按阵列，然后一点点往前走，然后捅这样打。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就比较好的技术，你很难打败他这种战法。所以当年这个马拉松就打赢了，马拉松就是把波斯联军打赢了。但是你不要以为就是说这是就是。马拉松战役和之后这个希波战争、萨拉米斯海战都被描绘成东方和西方的斗争，这个东方和西方是现在的一种概念，是现在的概念投射到古代。其实古代各个民族之间都一直在打仗，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间斗争。这个而且这两方，这方是雅典和他周围的一些城邦，另外一方也都是希腊人，都是这儿的希腊人和波斯的一帮兵。所以其实是一帮希腊人打另外一帮希腊人，并不是东西方的斗争。不要把这个战争就是政治化。好，这个马拉松打败了，那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想再打没再打成，这个大流士就死了，就他儿子继续，他儿子叫薛西斯，他儿子就带大兵来。第一次是跳岛作战嘛，这我们学乖了，我不跳岛了，我那个沿着海岸走，沿海有两路，那个海军这么走，然后步兵这么走，就海军到这儿，要绕过这三个手指，绕过第一个手指的时候，
吹大风，船都没了，
那就算了，又不行了，又组织一回，就把这儿凿通了，有一个运河从这儿走到这儿，海军在这儿守着，陆军也就下来这儿来了， 这儿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温泉关。温泉关叫 thermal pile， 这拼错了，有个万 pile。 thermal 就是热， pile 就是门，就是热门，翻译做温泉关。这个温泉关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帮斯巴达人在那儿死守，后来被绕了后路就被打败了。但实际上斯巴达那300个人只是当时在守在温泉关的一部分人而已，并不是就是都是他们干的。这是现在温泉关的样子，就大概就是这样，这都是维基百科上图了，大家回家看维基百科都有。这是后来纪念他们的一个希腊诗人写的一首诗，什么路过这边人啊，什么记着我们什么之类的那种。这是那个300，这就讲这个300是一个非常反动的电影，然后呢既恐同性恋又同性恋色情，大家可以想一想，既 homophobic 又 homoerotic。 但是它里面讲的就是很这个东西两方，就是西方就是高级，就是全是肌肉很美，东方就是堕落腐化，就是非常那个脸谱化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是带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情看这个电影。温泉关其实就打败了嘛，所以他们就撤了。就陆军打败了，其实海军在这等着，海军这个带着僵持，这个波斯军的在这儿，然后雅典的就是希腊军在这儿僵持。那陆军打败了，这个军海军就要撤走。海军要撤走的时候呢，就有人给这个波斯人报信，说希腊人要撤。波斯人觉得这可是真假的，是不是骗我们？就没追，结果希腊人跑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哎，真撤了，追悔莫及。但是这件事只是很严重的后果。结果呢，这个希腊人就都撤了，哎呀呀呀呀，都撤了。就把这个雅典也都这个清空了，都跑到那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去了，这都没人了。然后就是那个波斯大军很轻易的就占领了雅典。然后呢，这雅典人就说，我们要克服我们的数量劣势，要以少胜多，所以就必须要利用地形，因为利用主场作战的优势，就要把他们引到这个小海湾里打。只要把他们引到这个小海湾里，大军施展不开，我们在操船技术很好，就很容易打败他们。那怎么把他引过来呢？上次他们不是说希腊海军跑了，他没抓着吗？这回又跟他说，希腊海军要跑，你赶紧来。就他说这学聪明了，我必须去，赶紧划。他们当时都划船的，不是那个帆船什么的，划划划划划了一宿，终于到这门口了。结果一打就打输了，就这场仗。但这场仗，我们之前讲这所有故事，什么温泉关呀、打仗啊、什么船呀、什么的，都是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就是希罗多德写的那个历史嘛，就是讲这场战争。希罗多德不仅讲了这场战争，还讲了乱七八糟一大堆其他的事，比如说那个大流士怎么当上国王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个西方人受过古典教育的西方人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对这段故事是非常熟悉的，从小就得学。然后呢，然后这段故事在这个现代伊朗学上又有了一些回响，比如说最著名的这个贝西斯敦铭文在这儿，你能看见这铭文在哪儿吗？看不太清，就在这块，这儿，就在很高很高的悬崖上，那个磨平了一块石头，一大片石头。我们走近点看，就这样的，这儿点雕像，就这个王前头都是绑着的人，就臣服于他。然后这儿都是字儿，但是呢，这些字儿有3种语言的版本。这个是古波斯语，这很重要啊，这在哪儿很重要啊？这儿是古波斯语，这儿是埃兰语，记得埃兰吗？就那些小绿的。这儿是阿卡德语，这凸出来这块是阿卡德语，就是那个居鲁士那石砖上刻的那种中东通行的，当时的近东地带巴比伦通行的语言，所以它有3种语言，就写一件事儿。这个碑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是解开楔形文字的钥匙，就是楔形文字没人认识，那怎么破译的？就是通过这个碑文破译的。为什么能破译？因为这个碑文讲的故事，我刚才说了，是西方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是这个故事在伊朗历史中已经消失了，伊朗人已经不记得这件事儿了。 为
什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很好，这个是一个这个在伊朗的科尔曼沙省，这是一个交通要道，这是从低地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今天伊拉克，进入到伊朗高原的一个必经之路，在一条交通要道的边上。但是这个地儿呢很难，很这个悬崖很高，根本看不见，所以你不要以为会有伊朗人排排队然后爬到那上面去读那个去啊。他其实是在那刻了之后，又做了好多那种副本，就全国传阅啊、嗯。但是他原件在这儿，你再近点看，你看这个老头做一个翅膀，这就是那个先教的，就是波斯的那个标志。这是那国王踩着一个敌人，后头是他的侍卫，前头都是绑着。本来这儿都是字儿，后来呢？他们又抓了一种戴帽子的人，就为了把这戴帽子人刻上，就把这字儿给刮了，又重新刻了一戴帽子了，所以这块就被破坏了，所以他们就重新又刻了一块。嗯，所以这些东西是哪个先刻哪个后刻也非常有讲究，这个大学问。这个是在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大家拍摄的，爬到了这个上面。爬到上面之后呢，再一转身一照，是这个，这就是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的铭文。一转身就是一个平原，后面是山，所以它是一个通道，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刚拍完这个照片，就被底下大兵抓住了，就是看到我把我叫下来了。经过我这个非常有外交手腕的这个交涉啊，保住了性命，而且保住了照片。刚才讲的这个希波战争，其实对于西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记忆了。就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是好像西方文明能够存活下来，就是多亏这场仗，我们打赢了波斯人，所以我们才西方自由，东方专制，我们自由战胜专制。但实际上，对于波斯帝国来说，这场在希腊的战争其实规模很小，影响很小，只是一个边境上的小战争而已。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对于波斯人呢，他们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他们的中心了，这叫波斯波利斯，是波斯的这个古波斯帝国的都城。这个是也是都完全都被历史遗忘，当地人也不知道有这么东西。然后30年代的时候，30年代吗？可能更早一点吧。做那个调查的时候，然后是飞机飞过的时候看到它是怎么样，反正是被西方人发现的。现在去伊朗都得看这个，这个你看，现在很这以前都是土里埋着的，就是可能都埋到这儿，这是挖出来的，所以就跟新的一样。有著名的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来到波斯波利斯，看到这么宏伟的建筑，这么庞大的规模，都觉得不爱国了，爱伊朗了，这太好了，实在是。
这历史学家就是你
哥。这不是我，不能说名字，这历史学家太有名了。
嗯。
啊，这就是那个入口处，啊，然后呢，就给大家看看照片，看看乐就行了。是
你回到上述照片。
啊，这个。
上述博物馆有很多这个。
哎。
翅膀
这
个。
哎，啊，这个问题非常好。这种带翅膀，就是它是一个牛的身子、人头、鸟的翅膀，然后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儿有一个尖尖。这个尖尖是表示神的意思，所以它还有神的头饰，是一种混合的动物，神话当中神就是想象出来的混合的动物，一般是用作亚述宫殿。亚述就是现在就 SIS 那块地儿，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部。然后它那个亚述的凶狠程度也跟这 SIS 差不多，反而就杀杀杀杀杀杀，啊。这种东西呢，一般都做用作亚述宫殿的这个守门的神物，叫五腿神牛，它有五条腿。为什么有五条腿呢？就是它是这样的，你这样看，有四条腿，再这样看，哎，又两条腿，它一共有五条腿。嗯，你如果不明白为啥有五条腿，你去那个大都会博物馆，你一去看你就知道了，五条腿，因为它不是圆雕，它是一个浮雕，就正面浮雕两条腿，这边侧面浮雕四条腿。然后有一条腿是公用的，五条腿，所以这种五腿神牛的形式也被波斯波利斯借鉴了。我想说的是，其实波斯波利斯的艺术，它是融汇了当时所有的艺术传统。比如说刚才那个做翅膀那小人儿， 那翅膀那是埃及的，埃及才有那翅膀，还有两圈，还有俩爪子。但是它融汇了这么多艺术传统之后，又把它汇聚成一炉，就是又非常风格非常统一。仔细看全一样，哎不，远处看全一样，仔细看就都不一样。说这个是那个，这说是狮子咬羊，但是我是看狮子咬牛，表示春天来了，我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是好多这个，就是大柱子。这大柱都是拼起来的，不是以这柱都倒了。后来有那个意大利的考古队什么的，把那个散落在地上的那个石头片都石头块拼起来的。哎，下一个，哎，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浮雕，这都是进贡的。就一对一对的人手里拿着东西，牵着动物。你像这手里拿这个，这都是金碗。你现在看是一碗，这都是金碗，这有实物挖掘出来，都是金的。然后呢，这些人的衣着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头发什么样，远看都一样，近看全都不一样。还有那种黑人小卷毛的，印度来的都不穿鞋的，然后有那个什么阿富汗来的带骆驼的，反正各地都有各地的法宝都在进贡。对，你看这个看着很新吧，就是公元前400年的样子，就跟新出厂的一样。应该是有颜色，如果有颜色的话也是非常恶心，就是很难看的颜色，就是像农村大花布一样的颜色。就有那个一些人把这个希腊的雕塑就是复原出颜色，就完全不能看，很恶心。应该有颜色。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浮雕，也是波斯波里斯的浮雕，这是拿到那个德黑兰的博物馆里面去的。那这人把国王坐在座上，那人摸着嘴，这摸着嘴这个动作是一种敬礼啊，一种礼节。都是大胡子，现在伊朗人也这样大胡子。啊，这远处看一点。好，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讲下面一段。这第二节就完了啊，就第三节了。第三节又有一个没听说过地名，叫高加米拉。高加米拉，公元前331年，这发生了什么呢？对，亚历山大来了，亚历山大 ，the great butcher，the great killer， 亚历山大19岁、20岁登上历史舞台，然后大概33岁死在巴比伦，一生中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杀，干两件事，杀人喝酒，有时候杀人喝完酒杀人，反正就没干别的。然后，这个大家要对这个。历史有所认识，就是以前的这个历史观啊，他就觉得好像这都是功绩，好像很 glory。反正现在看，他除了杀人就没干别的，就是杀。所以亚历山大不是什么好人。还有一本书叫《亚历山大 The Great Failure》，反正现在对亚历山大就是一遍负面评价。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北部的穷乡僻壤出来的人嘛，他是那个马其顿人，他爸那个同性恋情杀被杀了之后，他就登上了王位。当时他爸已经把希腊都整好了，都已经归于这个马其顿这个治下了。当时咱们刚才讲那个埃及不是一大圆盾那样跟你拿短剑捅吗？马其顿不那样打仗，你拿大圆盾行，我拿个5米的杆儿，上有那个尖儿，然后我一堆人所有人拿5米杆儿，你来吧，我捅你，让你打不过我了。就这个战术呢，就打败了当时全希腊最厉害的这个军事城邦，叫底比斯。底比斯呢有一个叫什么不死军团是什么，是由150队同性恋恋员组成的。爱的军团，有爱，但是被捅都捅，被大长江都捅死了，都不行了。干嘛？这有爱是上脸还有战斗力的啊！我爱人被捅死了，那我能那个什么吗？我能跑吗？我必须跟他们拼了，我也被捅死了。对，好，然后亚历山大就上台了，然后就开始打，然后呢就先。
当时他们就是对同性恋这个很，觉得很。
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啊，对，而且他们那个同性恋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这种像男女谈恋爱一样的同性恋，就是说同年龄的这种同阶层的人谈恋爱，而是一个小男孩就他的老师教他怎么做男人，怎么。这个有勇气有美德。 Simple， 对对，我没看 Simple 讲，这希腊语这逼格太高，达不到。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师徒关系那种感觉啊，所以不是那种，所以都是男人喜欢想，这不耽误他有老婆。同性恋这个概念是现在才有的，不是以前没有同性恋，人家也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是全国人。这个像那个伊朗，以前有一个什么王子什么建议书，就是当国王的爸爸给王子写建议，说你应该怎么当国王，就说你这个春夏秋三月呢，你跟女人睡；你冬天呢，就跟男人睡。对，老跟女人睡不好。就冬天就跟
男人
睡，
男人睡就还是会有性行为。
那就绝对是有性行为，就跟小男孩睡嘛。好，那个我们不说这么这个重口味话题，我们回到这个打仗。对，天呢就过了这个叫什么 Hellas Pont， 海伦斯庞蒂叫什么？就是这个今天叫达达尼尔海峡了，当时叫海伦的桥，海勒的桥，就是一个很窄的海峡。那个白羊座，有白羊座吗？在座？白羊座就是这桥这来的。白羊座怎么来的？白羊座就是有一个姐弟后妈的故事。然后呢，一对姐弟，然后妈死了，妈好像是人海中的仙女什么，反正没人管她，就来一后妈，哎，后妈对她不好，然后又把她宰了，那仙女就急了，说那什么，宙斯你帮我这俩孩子要完蛋。然后呢，宙斯说行，我给你弄一羊。那羊就去了，那羊会飞，那姐弟俩都上那羊，羊一飞就走了，结果飞到这儿，嘣，那姐掉下来了，就死了。所以呢，这羊这个地儿就叫姐姐的桥，这姐姐叫海勒 ，Hellas Pont 是那个桥 ，Hellas Pont。后来那羊呢就飞，一直飞到，飞到这儿，那弟弟就下来了，就是让那帮人收留他，那就说行，你就待着吧。后来那羊呢就死，那羊是那毛是金的，叫金羊毛，啊，那金羊毛不是说有一根羊毛是金的，那是整张羊皮带着毛。
但是金羊毛在那个他们这个神话系统里是有
比较重要的。哎，对，后来那因为羊死了，那毛不留在那儿了嘛，就把它皮扒了，就是毛供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好像类似的故事，就是说啊要去取那，就有一个英雄说也得取那金羊毛。然后呢就造一个船，这船呢就是一个就跟今天那复仇者联盟一样，就把有名的英雄全一锅烩全来我这船上，大家一块儿弄一合集，哎，坐一船去这儿弄那金羊毛去。然后呢这个国王的女儿就是帮这英雄就弄了这金羊毛，这女儿叫美迪亚啊，美迪亚后来她老公出轨，美迪亚一生气把自己俩孩子给宰了。嗨，这故事多去了，这咱是不讲这，不讲讲那个亚历山大啊。好，亚历山大就打，先是333年在这儿打了一仗，伊苏斯。今天这伊苏斯是在那个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上，在这个土耳其境内。然后呢，这伊苏斯有3S， 这 S 显像三，所以就很容易记住。这伊苏斯是在333年打的，这是我老师传授给我的，如何记这个打仗。然后呢，伊苏斯打完之后，这个当时的国王，当时的波斯帝国的国王叫大流士三世，就也是在一系列的复杂政治斗争当中，就是国力已经很弱了之后上台的。伊苏斯打败了之后呢，他就重整军队，要想跟这个亚历山大军队再打一次。亚历山大打完伊苏斯，就先去了埃及，在埃及玩了一圈，把埃及弄下来了。之后呢，就他俩又打了一仗，就这高加美拉战役。高加美拉战役，这个波斯帝国又败了。这古代的国家跟现在的一大特点、一大区别就是，它不能承受重大失败，就是它你打它一拳它就倒了，一般承受不了两拳、三拳那种。所以这个失败了之后，整个国家就一下就碎了，就全垮了。所以这一大片一下啪就变成亚历山大的了。所以这个高加美拉是决定性的，使这个波斯帝国也融入亚历山大的帝国当中的一次重要的战役。然后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壁画了，现在在那不勒斯博物馆，是庞贝古城里的一个壁画。但说这个壁画描绘的是这个前面一次伊苏斯战役的这个情况，但是差不多，反正是想象出来的壁画，意思就行了。 这个是年轻帅气的男人，就是亚历山大，当时大概二十几岁。这个人惊慌失措的人，老头就是大流士三世，他的马车已经调转车头了，他准备跑了。就描绘了这场战役，所以西方人也知道这场战役很重要了。然后亚历山大打完波斯之后呢，就进入中亚，就刚才咱们讲什么安禄山呀、那帮人的老家。这个中亚就跟波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中亚是就是没有一个中央集权，不可能把那个中央打败了就整个就碎掉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它是一个一个小城邦，你打了 A 对 B 不服，你打了 B C 不服，反正没人服你，那一个一个打才能打服。所以亚历山大在这里就陷入了苦战，陷入了泥潭，所以他打一打也就不打了，也就往南走了，就去了这个今天巴基斯坦的地方。像这个，这就是印度河，这个、印度河，在印度河打了一仗，把这个当时在印度河附近的一个政权也，反正也打败了，还俘虏了他们一艘，俘虏了他们一些战象，就是会打仗的大象。所以亚历山大为了就是纪念这个，还出了，哎，不，这个不是亚历山大出的，这是他后面的继承人之一出的。为了纪念这次战役，还出了一个硬币，亚历山大戴着一个大象的头盔，对吧？硬币是古代世界的宣传方式，是最重要的宣传方式。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怎么宣传？怎么想把你的政治讯息最快的、最便捷的、最广泛的宣传到你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就是发行新的硬币，把我要说的话、要传达的信息都很简洁的这个就是打在上面。然后呢，硬币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你只要有了硬币，就能非常准确的定年。比如一个墓里面，如果发现了一枚硬币，你就知道这个墓是具体到就是哪年哪年的，就非常具体。以前都是靠陶片啊，这陶片是啥？那陶比一比什么的，那没有用。好，亚历山大打到印度河，然后呢，那个士兵不干了，说我们打了十年了，为啥就被杀人？不知道为了啥，不想打了。亚历山大就说：“那行了，回家吧。就回去了，就打道回府，就回到了巴比伦，然后就喝酒，然后就死了。就是 great failure， 就死了。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这造这么多麻烦，杀这么多人，有很多后果。就是他把这个希腊人、希腊士兵、希腊的生活方式、希腊的语言、希腊的文化，都带到了整个西亚，甚至印度，甚至中亚地区去。”而且他在沿路建了很多亚历山大里亚城，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在埃及有这个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亚历山大建的嘛。在中亚也有很多亚历山大里亚城，比如说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库展，可能没听说过，叫呼赞，就是亚历山大城。阿富汗的坎大哈好像也是亚历山大城。这亚历山大城这个在中文里还有，这个汉书里说啊，西方有个地方叫乌翼山梨。乌鸦的乌，那个歌，是什么游弋的弋，就是这样写，山水的山，离开的离，那就是阿历山之言啊，就那样，就古代就那么念。好，比如说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格特里亚，就是亚历山大就把士兵都留在了那儿，就是搬不走了嘛，就开始殖民，就把希腊的这个生活方式。叫 superimpose， 就是放在那个当地的文化的上面。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埃豪弄，埃是月亮，豪弄是那个夫人，是现在的现代语言了，是月亮夫人，月亮夫人城。月亮夫人城呢，就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就是在月亮夫人城挖掘就发现有 gymnasium， 体育馆，有剧场。有商，就是希腊式的那个商叫什么 market 市场，就全都按希腊的生活方式来建了一个城，按希腊的方式生活。那还有城堡什么的。
你刚刚说那个 gymnasium， 它那个是体育馆还是学校？不是
啊，对，就是 gymnasium 它比较复杂，它是体育馆，它也是学校，它在那接受各种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比如说这个阿育王。是印度的一个国王，他是什么是什么佛教的那个什么什么教主啊之类的，他在全印度各地都立了这个石柱， 刻了石碑，讲自己多么爱佛教，多么爱人民。比如说他在这个坎大哈，在阿富汗附近立的这个石刻，就是希腊语和阿拉米语的。阿拉米语就是当时在近东的一种语言了，所以这个希腊文化就一直传到了印度，对吧？传到印度还不完，哎，你看这是啥？这是硬币嘛，这是金币，这是贵霜王朝的金币。贵霜是公元200多年，哎，差不多，公元前两百多年的一个，哎，到底哪年？而汉朝，可能没有公元前，这个贵霜到底是哪年开始的？是一个我们伊朗学界这个永远的话题，永远你去一 conference， 永远一个啊，叫什么？A revisit to the chronology of Kushan Empire， 永远 revisit， 永远解决不了。嗯，反正总之就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一个王朝。
是不是以前那个叫月
之
王朝？
啊，对，说是大肉之大月之建念月之，对啊，念肉之是不懂装懂的结果。比如说应该念吐蕃，念吐蕃就是不懂装懂的结果。但是就变成了那个规矩，所以大家按规矩念，就念吐蕃，不念吐蕃。有好多这种事儿。那这个就是一个国王提灯笼，但这不是灯笼了，是什么不知道。背面是什么？背面是佛，是吧？但这个是啥？这是啥？这是 B， 是吧？这是 O， 这是 Delta， Delta 是 O， 就是 Buddha， 就是佛 ，Buddha。啊，这就是希腊字母。啊，这希腊字母到了印度，嗯。这是加尼索加王，加尼索就跟阿育王一样，很重要的一个佛教历史上赞，就是跟大乘佛教起源有关系了，不是起源，就跟大乘佛教很发展起有关系。
那印度的白人就是那会儿留在印度？
哎，不是，印度一直有白人，印度很早就有白人，
比他更早。
哎，对，公元前1500年左右，吠陀嘛，嗯，吠陀是印度的经典了，就是他们仪式的时候就念吠陀。然后我一朋友是那个学吠陀的，他 Facebook 上有个栏目，就是猜一猜我下面这一句话是从吠陀来的还是说唱音乐。然后呢，这个希腊文化进入印度，就跟当地的佛教文化结合，就产生了这个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就是用希腊的方式讲述佛教的故事，对吧？这都是希腊的这个艺术方式，因为佛教一开始是不那个，没有形象，就是佛就一大脚印儿，就是一个马上没有人，就是佛不把形象表现出来。啊，希腊人来了，哪那么多废话，全表现出来，全雕出来。然后呢，然后这些工匠就被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他们先传到比如说新疆，然后被打败了。被中国人打败了，抓到凉州去。啊，就是这个，对，犍陀罗艺术先发展，传播到今天秋瓷那个附近，秋瓷，就是今天库车在新疆。然后呢，被打败了，这个工匠全抓到凉州去，凉州又被这个更东边的什么北魏打败了，工匠全抓走，全去那个大同。结果呢，就动了一个云冈石窟。对，云冈石窟号称，或是这个。跟犍陀罗艺术有关系，有点风格化的这个影响。比如看这佛上的穿着衣服都贴着身上，这都是希腊人的衣服，好像啊，希腊人那种袍子。嗯，好，这个上半场3:30结束，我们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这个是波斯
人。啊，对，这波斯人民手拉手。对。
那个谢谢。
啊，黑里马木努。
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继续下半场。
啊，说让我总结一下那个，为啥要讲这三段？这上面还讲了5件事啊。第一件事，伊朗是世界中心，大家一起来，世界中心。第二是那个伊朗不能波斯。然后再讲了3段事。第一段呢是那个居鲁士公元前539打了巴比伦。这一个事件标志了就是上古世界，就是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为代表的为中心的这个 这个历史时期就结束了，就开始进入古典时期，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希腊大放异彩的时候。所以这是关闭了一个时期的大门。所以公元前五三九，居鲁士进入这个巴比伦，就古典世界开始了，上古世界就结束了。然后那个480还是479，480，萨拉米斯海战是这个东，就是现在认为东西方的一次大碰撞。但是我说了，这不是东西方的大碰撞，但是这件事儿给这个整个西方的历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然后现在像说三百这个电影里也展示了这些东西。而且这次海战之后就开启了雅典的大辉煌。之前这个希腊世界斯巴达是老大，但这次萨拉米斯海战，雅典的海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雅典就成为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老大，就进入了雅典最辉煌的就是伯利克利时期，就是他们建那个帕西农神庙啊，他们当这个在一个小岛上建了一个什么什么宝，这个叫什么 treasury， 大家都捐钱，然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要雅典保护他们以反抗波斯。嗯，啊，所以这个这个萨拉米斯海战这一次是对于希腊进入就是大放异彩是非常重要的。那希腊大放异彩之后，就跟斯巴达就有了冲突，就开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希腊就特别屈辱的打败了，特别笨的打败了，啊，斯巴达起来之后又被底比斯打败了，底比斯那个150倍炼人又被我们的亚历山大打败了，对吧？然后到了高加美拉战役之后，就是亚历山大开启了这个希腊化时代，就希腊化时代就让整个这个欧亚大陆，就是一直到印度吧，一直到希腊就更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它又是，而且影响一直波及到中国，一直波及到云冈，所以这次战役的后续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它开始了希腊化的这么一个叫 Hellenization， 这个希腊化的时代。所以这三次事件的这个重要性就大概就是这样。你就记住伊朗是世界中心就可以了。好，我们下半场讲这个跟中国有关系的事儿。我昨天做这个时候发现好像跟中国关系也不大，对，你就听听着玩儿行啊，反正也不是什么，不要太苛求。对，这是啥？这啥字母？认识吗？这是纽约街上到处能见得到。希伯来字母，对，这是希伯来字母，但它写的呢是波斯语，用希伯来字母写波斯语，这叫犹太波斯语。就希伯来字母就可以写各国语言嘛，还有英语写英语的呢，就那个犹太人之间写信不一样，你看懂就拿希伯来字母写，你看懂吗？是吧？犹太人到了世界各地就用犹太字母写当地的语言，有犹太阿拉伯语，犹太什么西班牙语，什么都有。
它是跟英语字母一一对应的，有一种一定
的。不是一对应的，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拼写规则，反正拼出来他们认识就行了。也是一种商业，就是保持商业秘密的这么一个方式。想当年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2004年秋天的一天，对吧？有一个人当当当敲我们办公室的门，在当办公室只有我和我老师孤独的上着一个人的课。对，这个人呢就拿了这件东西，拿了一堆东西当中有一个是这件东西，说你得看看这是啥，我们家祖传的，还是说我从哪儿找到的，他是新疆人，他是和田人。老师让看了看，这看不懂，但是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是犹太波斯语，就把这东西说就给我，说你把这做一做吧，你做吧。所以呢，这件东西就根本性的改变了我的命运，就把我带到了今天这个地方。这是1000多年前，根据我的研究，800年左右。一群犹太人在今天新疆和田附近写了一封信，但是写的啥内容，他们为什么到了和田又有什么故事，就今天就讲这个，明白？我这命运实在是太离奇了，没有办法，1000多年前就已经被写下了，我的妈。这个呢，这就是新疆。这个一带一路呢，主要就是这儿， 还有刚才说那中亚那些斯坦，这个以前呢也是这个伊朗文明圈波及范围之内，但是就有点边缘了。中间是大沙漠，这个沙漠边上有人住，沙漠有两边，这叫北边，这是北道，这叫南道，所以这儿的苏尔柱就分了两道。然后北道呢就是季羡林研究那吐火罗语、秋瓷、烟气，在这儿，今天是库车，这还叫烟气。南道呢就是我们伊朗，就是这是和田，这儿就是和田，就出狱那地方，和田语就是一种伊朗的语言。今天这儿还有一些伊朗语的塔吉克啊什么的。好，这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这是和田，这是喀什叶尔羌，这土木舒克库车，喀拉萨克就是烟气，啊，这是另外尼雅的，哎，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这和田在哪儿，对，让他知道和田在哪儿。和田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下面一个是什么？哦，这是十九世纪末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叫 The Great Game， 大游戏。什么大游戏？
大博弈吧。
啊，对，大博翻译成大博弈，对，大游戏。是什么大游戏呢？就是这个英国和俄国玩一个游戏。就英国呢，就俄国在疯狂扩张，就是从那个俄罗斯，就是从那个莫斯科那小地儿，一直扩张西伯利亚，一直到中国。英国就觉得俄国会不会有一天把我们印度也吞并了，他就特别害怕，所以呢，就去中亚，就渗透去中亚，就跟俄国这个对抗。然后俄国呢，就也进行一些叫什么 agent war， 就是他们找一些代理人，互相之间竞争。然后他们不仅是这个政治势力竞争，也是考古方面的竞争，因为知识就是权力，我对这方面了解，我就对这方面有发言权。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写本，所以写本就是写在一些材料上的古代的文书。最早发现的叫鲍尔斯，就是一个叫鲍尔的军官在那个库车附近发现的写在桦树皮上的写本。就这样，这是那个出版出来的时候，这本来是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只不过它书里是这样的。这个桦树皮的写本这样的是梵文了，然后这个写本比当时已知的写本要早1000年，就这可能是三四世纪的，在印度有的都是十四五世纪的，这可能早1000年。他们觉得啊，这好早，这好厉害，啊，越早就感觉越厉害，但其实这也不对啊。然后呢，就又有人继续这样找，有法国人找到了这个，哎。这个是去鲁文，这个叫 Karoshi， 你听听，就这俩字，看看念去，这我终于会念了，念去，去鲁文，就这样，这都不重要了，这就是看看就行了。然后这是斯文赫定，这个瑞典探险家，就是他是可能可以说是最早来中国的人之一吧，他在那个新疆大沙漠里探险，然后呢自不量力。带的水不多，又迷路了，然后就把水喝完了，然后就在大沙漠里就要渴死了，然后渴了6天还是怎么样，终于找到一个小水洼，然后用靴子盛了一靴子水，然后就咕咕喝，然后还把这一靴子水去救他的同伴，然后对，有人死了，有人救活了，像他发现楼兰古城就是他发现的，一个人什么丢了铲子回去找，又迷路了，就发现楼兰。但这不重要。这是一个法国人，他也来了和田，发现这个，这也是这个很早的佛教的经典了，也是那个去鲁文写的。这都跟咱们关系不大，关系比较大的是这个，这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是在这个鲍尔发现这个桦树皮上很早的三四世纪的写本之后呢，英国人就知道，哦，原来新疆很干。新疆有很多东西可能就是留在那儿，所以他就发动他的这些军官，这个属下，就说你们要去着力收集在新疆的这些古代的写本，出钱悬赏，谁能找到什么就花钱买。当地人呢就开始把他们找到的这些写本就卖给这个在新疆的英国的官员，然后这些写本就源源不断就流到了印度的这个行政中心加尔各答，啊，就有一个学者叫霍恩雷，他这名字是这样拼，念作 Hunle 啊， 反正不是，是一个德文了，还不是正经拼的德文。其中有一件就是这个字母跟那个之前看到这报上写本字母差不多了，字母大概能读懂，但是语言读不太懂。后来发现是和田当地的语言，就是和田语，就是他发现第一种未知文字就是和田语，他又发现有第二种未知文字，这也没见过，这也是能读懂字母，不知道什么语言。后来发现是就被命名为图赫罗语，这就是季羡林他们所谓那个图赫罗语。然后还有第三种未知文字，这个那小书小本儿，这个是当地人伪造的。这个然后就把这大学者骗了，他还读呢，说这是 A 那是 B， 还发表文章说这怎么回事。我有一个人嗅觉比较灵敏，就是斯坦因，他斯坦因是在印度的一个学者，之后当了一个教育部门的官员，他就觉得这第三种这不地道，有点问题，我得去当地去调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申请了一笔钱，就开始了他第一次中亚探险。他第一次探险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东西是真是假的问题，就是去了和田。第一次中亚探险的目的地是和田。啊，来了，从这个斯里纳加出发，斯里纳加是那个克什米尔首府了，啊，进入吉尔吉特就已经是帕米尔高原了，然后，这是1900年，然后7月29号就到了喀什。1900年，这个北京也出了大事，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还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他，啊，没什么关系，当地官员对他很热情。他一到地儿，然后呢，人家中央就去请他吃饭，一吃好嘛，16道菜，还是他们叫16 course， 还是39 course， 就以为一道一道，反正是一大堆菜。吃完以后，刚屁股还没坐热呢，说：“哎呀，人家官员来回访了。”三爷说：“啊，我只有罐头，只能罐头招待那个清朝官员。”好，然后就进入开始就是。探险开始这个考察，这是和田啊。然后他第一个深入考察的这个遗址叫丹丹乌里克，他是2001年12月到1月3号待了那么十几天。这也是他从当地那个当地人那儿，他先派了一个人去稍微 preliminary 这个探险，拿回点东西，然后看值不值得探，拿回好东西，觉得值得去就去了。这就是他在那个丹丹乌里克的照片，这是到了那儿，然后把沙子一挖，就变成这个小庙出来了。这你挖出来小庙，这地上就都是纸，都是那个文书，都是佛经，就挖走了好多东西。然后呢，他不仅挖了丹丹乌里克，还挖了一堆遗址，当然不是一次挖的了，他都是挖了好几次。那丹丹乌里克算是这儿没有丹丹乌里克。大概在这儿，就算深入沙漠的很难进入的一个遗址。今天去不了，今天必须得有那个什么什么沙漠车，还有什么各种装备才能去，很难去。看看他找到了什么，找到这个佛经，你看这佛经写的方方正正的，这个就是佛经，这也是佛经，这个是那个孔，还有好多好多章了，拿那孔那么拿一下一拴就是一本书了，以前都是这样长条的纸。像这个写的就明显就比较潦草了，就细一点。这个就不是佛经，这个、就是世俗文书。这是一个 contract。为什么能知道它是 contract 呢？这儿有三条缝，三个盖儿。这个是画押，签字画押。他是把手比在这儿，然后这个手指缝按照这个手指缝这儿画了三条盖儿，表示是这个人。但是当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当时这个都还。不太读得了，这是他找到一些中文的文书，就在那个当时这个地儿是唐朝治下，就属于唐朝，所以有一些中文的东西，比如这个什么什么僧啊常住啊，这是什么，也是佛教的东西。但是他离开了这个丹丹乌里克，挖完了以后呢，就把他带了大概30几个人吧，就遣散说你回家吧，我挖完了，我就带少量人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下一站。到下一站就挖了一天之后回家，发现这帐篷里有几个他前一天遣散的人，说你把我们遣散了，我没走，我们继续又挖了一天， 我挖出点东西给你看看，你想要不想要？挖出一个这个东西，这是啥？犹太波斯语。啊，对，所以说斯坦因在100年前得到了这么一封残破的犹太波斯语。在100年后，有一个人又得到了另外一封不那么残破的犹太波斯语。对，我先把这个按下目表，我们之后就会仔细说这个。还是发现一些木板儿、木板画儿，这木板画现在是啥意思？没人知道。你看，有一个飞到碗里的黑鸟，飞到碗里的黑鸟，这不知道是啥。你要能知道这是啥，你可以写篇文章。还有这个，这个是把那个蚕茧藏在头发里。这个嫁到于田来的公主，传说是这样。就中国要封锁这个制蚕，通过蚕制丝的技术，但是公主嫁到于田来，就悄悄把蚕茧放在了头发里，就把丝绸带到了于田。所以于田是
什么时候带到的？
这不，这是传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就像现在于田也是一个就是丝绸生产中心，像那个维族不有那种花的那种布嘛，也是那生产也有。好，这个斯坦因就抓住这个老农，也没什么文化，就骗了这个加尔各答的英国大学者，就是他这个什么伪造的那些文书。他还挺那个什么，挺诚实，就直接说就是我伪造的啊。斯坦因呢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反正就把这个谜解开了嘛，就是那第三种其实是假的。现在也有好多假的文书，然后斯坦因之后去那儿也买了好多假的东西，他因为他读不懂那个文字，他看差不多他就买，但是都逃不过我的眼光，我能看出来谁是假的，这个是德国人也去那个也去吧，但德国人主要去了吐鲁番，他们这叫吐鲁番 Forschung， 德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他一去吐鲁番就住下了，住了好像8个月还是就是好长时间。然后还教当地农民德语，用德语给他们操练，什么齐步走、一二一啊，用他们都会德语，就教他们，然后就挖，所以他们挖的时间长，得到东西最多。比如说这个壁画，非常精美，一块一块切割了之后，带回这个德国去，安放在柏林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在1945年被炸了，就没有了。但又有的又留下来的，但这最好的最大的都炸没了，但你留在当地也不一定就能留下来，所以这都你这是一个 dilemma， 就你很难说到底应该怎么办。他们还发现了很多手稿，这个是大概说不好公元6-7世纪人写的，
都是吐鲁番吗？
都在吐鲁番。你看这写的非常漂亮，非常精美，这个上面有那个标题，通栏的标题花体，底下是它的那个正文。这个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就张无忌那个宁教。现在小孩都不知道张无忌了。这不是仙教，仙教和摩尼教是完全不同两种宗教，但是摩尼教有仙教的影响，但是不一样。我们再仔细看看，就是非常漂亮。这个是摩尼字母，写的是粟特文，粟特语。摩尼字母写的是粟特语。然后这个字母，这个跟帕尔米拉的字母非常像，帕尔米拉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古城，刚刚被那个 ISIS 占据，所以其实跟今天社会都是这都是叫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连在一块儿了。这是彩色的照片，当然那这个也是彩色的，这不照片是黑白的。那还发现其他的这个文字，才发现好像十几种文字吧，都是古代的这个手稿。像这个就是一个中古波斯语的一个手稿，是一个圣经的翻译，就当时有这个基督徒在那儿，什么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听过这首歌吗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就那个有个歌，不知道，没人知道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没人知道吗？就是我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听的磁带，我可能那个年纪太大了，对吧 ？Anyway。这个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就是刚才咱们讲那个犹太人不是被都抓到巴比伦去了吗？然后被拘在那儿不许走，然后居鲁士来了他们才走，就是他们居鲁士来了之前就在巴比伦不能回家，所以呢就坐在巴比伦的河边，然后当年就说，哎，你们唱一首你们家乡的歌给我们听啊， 然后他们说不唱，我们最想我们家乡，但我不能在异乡人面前回想我们的家乡，我们就要，我们永远不能忘了耶路撒冷。如果我忘了耶路撒冷，让我的右手腐烂，让我的舌头那个贴住牙床不能说话，然后愿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一天，什么当时欺负我们的邻居，让他们小孩都摔在石头上，啊，都这了。然后呢，变成英语歌，英语歌就只唱前面那一句，就是说在就不说什么小孩这个那些重口味就没有了，嗯。所以这个就是在新疆也有发现，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嗯嗯。英国人去挖，法国人德国人去挖，法国人也去挖，这就是伟大的伯希和。伯希和叫 Paul Paleo， 伯希和是他的法文名。然后这个是他在敦煌藏经洞里面那个翻检手稿，这是斯坦因拿剩下的，他去翻一翻。反正就是西方各国都去新疆拿东西了。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犹太波斯语。好，这两件东西非常像。写的字儿就你一看，直观上你一看就觉得是一个人写的。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哎，还真是一个人写的。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就这样。就说这是不是太专业了，有点没意思是吗？这句话我来念一下波斯语，大家听一下波斯语什么味儿啊。Harche ogohie shahre shah une kashgar bavad hamagin nebenisht budum ogohie kashgar inhast ku tupitiyangro pok bekushan， 就是我把喀什的这个消息告诉你，喀什的吐蕃人都被杀干净了。首先喀什为什么会有吐蕃人，这个就很奇怪，谁杀的吐蕃人，这也很奇怪啊。那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谜，做侦探来啊。要知道这个，就是说这封左边这封信是斯坦因挖出来的，跟他一起挖出来的信都是在大概750年到800年之间的，就有个别是有纪年，有那个唐朝是什么唐德宗的什么贞元多少年，什么建中多少年，你都能知道那是哪年的。那他的周围，他的 context 就是750年到800年，所以他应该也是大概那个年代的。所以这个跟他这么像，所以这个也应该是那个年代的。所以我们就看看那个年代在唐朝的西域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是755年这个安史之乱，渔阳皮鼓动地来，然后呢，这唐朝就彻底就打垮了。以前唐朝在西域是驻兵的，啊，一共驻了30000兵。安史之乱以来，就全把兵都撤回来了。一个是要打这个安史之乱，一个是西域如果没有唐朝的这个输血，是养不起这些兵，所以西域就空虚了。啊，西域空虚之后，吐蕃人就趁虚而入，就先是掐住了这个河西走廊的这个东头，然后一步一步往西打。所以说，先是凉州，然后在甘州，在肃州，在瓜州、沙州。凉州就是甘肃武威，甘州就是张掖，反正就一路往敦煌走，从这个兰州一路往敦煌走，兰州、武威、张掖、敦煌。但是在789年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悟空，这个《西游记》里那个孙悟空的这个起名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他是真有其人的，他本来是一个使节，被唐朝派去印度，只有他的生病了回不来了，所以就在那儿就信了佛，然后玩了几十年，然后到了789年就回国。回国是经过新疆，经过喀什，经过和田，就发现当地是还是那个中国叫唐军在主持当地的事务，所以789年的时候，这个西域还是唐朝的这个治下。到790年。吐蕃语所谓什么三姓葛罗，就是一个游牧部落，就是一种突厥人的游牧部落，就攻陷北庭，就是今天乌鲁木齐附近，等于他们就打乌鲁木齐。然后等到792年，西周是吐鲁番了，所以就是你看到吐蕃人就一步一步要蚕食这个西域，就从这个兰州一路往西打了吐鲁番，打了乌鲁木齐，反正就我们今天刚才说的喀什，所以。这个吐蕃人是慢慢进入西域，是这个时代的大背景。那这个唐德宗呢，就跟这个 吐蕃人，就是他吐蕃人是他最大最重要的敌人了，但是这个回鹘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要怎么平衡这两个敌人。他在762年有一个陕州之耻，所谓陕州之耻就是他去搬救兵，不是那个安史之乱要完事儿了嘛，那打不过就要就是请回鹘人来帮忙。当时唐德宗是一个王子，还是太子嘛，当时他当不当太子不记得了，就让他去回鹘的阵营去请救兵，就回鹘阵营让他在那个回鹘可汗前面跳舞，就他就很不愿意嘛，然后就把他的侍从给杀了。这个师兄这个打了好多鞭子那就死了，所以他就很恨回鹘人，他心里就不喜欢跟回鹘合作。但是回鹘其实是这个救了唐王朝嘛，打败了安史之乱。然后他779年登基，刚一登基就马上向吐蕃示好，想利用这个吐蕃吐蕃其实是一个意思，就不要这个苛求我这发音，
就是西藏，
就是西藏，对，就是他就归还吐蕃的俘虏，就想这个转变外交政策，联合吐蕃打这个回鹘，然后就跟吐蕃在清水这个地方举行盟誓，要划清界限，就说唐朝占的地儿就归唐朝，吐蕃占的地儿就归吐蕃，就能等于就是承认现状。但是这个吐蕃河西陇就是甘肃那块，那都是吐蕃人已经打下来了，但是西域还不是吐蕃的，所以唐朝觉得那西域还是我的，那你吐蕃人不应该占西域。但吐蕃好像觉得他也很想要西域。然后后来呢就有这泾原兵变，泾原兵变就是他一些兵调来调去就没弄好，就发生了哗变，就把这个唐德宗赶跑了，从西安赶到了这个南边，就赶到了可能汉中那一块。然后他就也请这个吐蕃人来帮忙，然后就跟他许诺说你帮我把这兵变平定了，我把西域给你。后来呢吐蕃人就说行，那我来帮你，但是呢出工不出力，人兵来了在那看着也不打，但是人来了他说我来了你就必须得给我。然后唐德宗就说那不行，你没打我不应该给，就不给他。所以这个吐蕃就生气了，说那我们再进行一次这个会盟，再签个协议。但是在那次协议里就把那个唐朝的官员都一锅端了，就是啪全俘虏了，全带走了，这就所谓平凉结盟。结盟之后唐和吐蕃的外交关系就正式破裂，就撕破脸了，就发现这个个人的耻辱是小事，这个还是得联合回鹘来去抑制吐蕃。当时有一个神人就叫李泌还是李密，反正他比较神了，他是好像好几代都是一个大谋士，然后也不做官什么的，他提出一个大战略，北合回纥，南通云南，回纥就是回鹘，西结大肆天竺，如此则吐蕃自混，就是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结成一个吐蕃包围圈，要把吐蕃打掉。然后平凉结盟之后立刻就跟这个回鹘人结盟，说要一起打吐蕃。所以这个西域就形成了一个吐蕃人和回鹘人争夺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我们又要利用这个回鹘方面的史料，在这喀拉巴尔嘎孙，就这儿，那是回鹘的帝国发现了一块碑，就是19世纪芬兰人发现的碑，叫九姓回鹘可汗碑。这碑呢三种语言，粟特语、汉语和古突厥语，古突厥语部分被破坏了。我们先看看汉语的部分，这个是碑的那个拓片的微缩胶卷，就是很难看，明白吗？四面合围，一时什么什么什么，看不清楚。你看这个文字，叫吐蕃大军围攻秋瓷，什么什么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一灭，奔入榆树，榆树就新疆一个关口，四面合围，一时扑灭，等于就记录了在西域回鹘和吐蕃这个争斗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然后呢你还记得这个摩尼教吗？就是张无忌那个教，这个德国人不是在吐鲁番拿了很多摩尼教的材料吗？这摩尼教材料里面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就这个是一个摩尼教赞美诗，这个摩尼教赞美诗里就说到了在以下几个地方，以下这个红点的几个地方，就是库车、燕起、吐鲁番，这是北庭，就是乌鲁木齐旁边， 还有喀什，都有这个摩尼教的教团，都有教徒，然后就是为他们祈福啊什么的。因为回鹘的国教是摩尼教，所以有摩尼教的地方基本就是相当于有回鹘政权的地方，所以就通过这个就知道啊，喀什在可能八百多年的时候已经是回鹘治下，所以可能，所以结论就是说，是吐蕃先占了这个西域，先占了喀什，然后呢，回鹘人来了，把吐蕃打回去了，然后又占了喀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结论。然后呢，我们又要用这个于田语的材料，具体看是怎么打的，它是哪年打的，这是于田语。嗯，你看这儿有签名，这于田语官人签名，这是大签名，这是小签名。就这封信里，就说这封信叫贺定二十，就刚才那个斯文贺定，他三十年代组织一个大考察团发现的，匈人已经进攻喀什噶尔的啥啥啥啥地儿了，不知道他们进攻了几天，也不知道哪天进攻的。你听到命令后，把人畜都转移到城市之内，转移到城堡之内。某王36年8月20号，匈人就是这个回鹘人。但是你想知道这个战争是哪年打的，你就知道只要知道这个36年是哪一年就行了。36年哪一年呢？就再要用到一个汉语于田语双语的材料，就这个汉语于田语双语的材料，就是这儿闰四月，看看闰四月吗？闰四月。14年，什么什么14年闰四月，那如果是什么什么14年，他们就觉得应该这儿应该是贞元14年，因为是那个时代只有贞元有这个14年这个这么多的纪年了，所以就是贞元14年闰四月。好，我们有一个年，有一个闰四月，同时在一个还另外一个于田文的文书里也出现了闰四月，这个闰四月呢是某王32年。所以这32年闰，这也闰，所以这两年其实是同一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某王32年就是798年，所以这也就算上是802年，所以这802年就是他们打仗那一年。那这个年幼无知的我就觉得，哎，那我们这个犹太波斯语就应该也是这一年，哎，打仗，所以就把这个犹太波斯语就定在这个802年，还不是说什么喀什打仗与吐蕃人都被杀了呢，所以那场仗可能就是802年这场仗。但是这个年幼无知的我，这个有了一些成长，就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嗯，咋回事呢？就说这个在于田发现的于田语，它分组，它是一堆一堆的，不同的堆呢，它是不同的地方来的，同时也是不同的年代来的。比如说他在丹丹乌里克，就我们刚才说斯坦因发掘那个地儿，他就都是768到790的附近的东西，所以斯坦因发现那个残破的和我们这个整的也都应该是这个附近的。但是我们说那个贺定那些东西它都是在800年左右，所以它们中间有一个10年的差距，所以它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800年左右的事情在丹丹乌里克被这个记录的，这个解释不通，所以还是你看，我就做了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总结，就是说，有两堆儿，这一堆儿就是那贺定那些，就是800年左右，然后呢，那里面有提到了吐蕃人，然后呢，但是这一堆儿呢，它就完全没有吐蕃人的事情，然后好像是没有吐蕃人在那里，但是我们这个犹太波斯语又提到了吐蕃人，所以犹太波斯可能又是唯一一件在这一堆里提到吐蕃人的这个材料，这并不是那么晚的，这可能比较专业，这是还没发表呢，对，所以之后就更专业了，我们就快讲，差不多就行了。就是这个刚才讲这个粟特人说是丝路上的商人，有什么康啊、安啊、什么安史之乱啊。但是现在就发现这个犹太人要开始抢粟特人的生意了，就是犹太人要开始接过粟特人在丝路上商人的这个火炬，成为这个丝路上的发动机。嗯，在我们这一封这个犹太波斯语的信件里面也有所反映，就说这个犹太波斯语信件里有很多粟特因素， 比如说它有苏特语来的词，有苏特语的词尾，有苏特语的这个纪年方式，然后呢这些犹太人还被人认为是苏特人，就是当时说那个信里写说啊，我去买羊，我去要那个羊，哎，我去买羊还是卖羊，我去买羊，当地人呢就跟我说，他引当地人跟我说的话，快把这个羊给这个苏特人啊，等于就是说当地人把这些犹太人当成是苏特人啊，但有可能苏特人这个词已经变成商人代名词了，反正有这么一句话。同时在这个于田文献里呢还有一些被忽略的粟特语的痕迹，比如说这是一件于田语文书，这是上下颠倒的，但是你看在这儿模模糊糊的，这是一行粟特语，所以说在于田是有粟特人存在的啊，这也是于田发现粟特语的东西。所以就是然后犹太人呢他也提到了一个他们的商业网络，就是互相之间传递信息，刚才不是说啊，其他城市的信息我都告诉你了，然后喀什没告诉你，喀什信息是这样的，所以就能看到一个其实他们是一个商业网互通有无，这我们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你们这儿发生什么事儿，就这么一个商业网络的。但这个商业网络跟在更古代的粟特语的信件当中显现出来的连接西安一直到撒马尔罕的商业网络是非常相似的。这个是公元四世纪的粟特语的信件，这个是一个更清楚的图了，一共有大概四五封，也是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发现的。所以就是结论就是犹太人开始侵入粟特人的领地，就开始做这个丝路上的商贸。那除了在这个丹丹乌里克有犹太人的踪迹以外，在当时这个前后在其他地方也有犹太人的踪影，比如说在阿富汗752年有一块石头说一个犹太人到此一游，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公元800年左右我们是这个和田的犹太波斯语的书信，然后在这个就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有一些希伯来的石刻，还有像印度海岸南印度的海岸也有犹太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广州有这个黄巢起义的时候杀了好多在广州的犹太人，啊，一直到敦煌还有一件希伯来语的这个祷文，一直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开封犹太人，他们这个开封犹太人来到开封的时候是说的是波斯语，因为他们那个文书可以看到本来是希伯来语文书，旁边写的那个口令说读这个三遍，这个口令都是波斯语写的，所以这些来的都是波斯犹太人，所以就能看到就我也不知道就做生意反正就是波斯人就是犹太人就开始慢慢在整个海路陆路就扩展开来，而且犹太人不仅在东方在西方也一样，在整个地中海也有他们的商业网络，所以犹太人才更是利之所在福远不至。这是中国史书上描述粟特人的一句话。好，最后来一句波斯语的诗，这是著名的波斯诗人哈菲兹。Kas nadi dast, zemeshke khotan va nofeye chin, anche man har sahar asbode sabo mibinam. 好，讲完了，结束。
感谢大家。
这是犹太波斯语，这是我精心设计的梗，虽然没有人看出来。这犹太波斯语是谢谢，叫 spas。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提问。
大家先醒一醒，对。啊，请讲。
中国时期的研究主要方向是哪一块？是就犹太波斯语？
啊，我现在做和田，做于田语文献。
你们讲一下关于那个丝绸之路旅游的尝试。
丝绸之路旅游就去伊朗，或者土耳其，去伊朗、土耳其，别去那中亚那什么鬼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土耳其是旅游立国，土耳其的旅游设施非常的那个发达完善，而且便宜，景点也多。土耳其有自然风光，有那个我管那叫鸡鸡山，就是全是那个石头鸡鸡山，一堆，然后你坐一大球啊，全是鸡鸡，
热气球。
对对，那个就是卡帕多西亚，还有那个叫棉花山，也是一个地质奇观，就是它有自然风光，同时还有这个文化历史风光。有好多像什么 米利都啊，什么那叫什么以弗所啊，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像康君士坦丁就是罗马时代，然后还有伊斯兰时代的，像什么叫什么来着，反正就伊斯兰时代有好多建筑，像奥斯曼帝国的那个大清真寺啊什么的，就它从古到今，从自然到人文，它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旅游资源非常非常丰富，吃的也好，也便宜，酒也好，姑娘差一点。嗯。
那个一带一路，就是国内有个设备开始做的项目，
嗯，
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这都是跟风，是跟风做的，99%都是傻逼。嗯，就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一带一路是什么呢？
一带就是丝绸之路，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哎，这都要录音的是吗？我的妈，这怎么办？你给我掐一下。啊，对对。
他们已经开始做项目，就开始。
那是关于现代的东西啊，那是关于。
你说的是以前的。
啊。
是现在这个习近平说的一带一路。
哎，现在一带一路就是现代的东西。
对。
嗯。
就刚才。
嗯，他们做项目就是投钱，这要想富先修路，就都是修路的。这个我就不管他们修路的事儿。嗯。但是就是说，你这问题其实也很好。就中国要发展，就跟西方当时往这个中东地区发展一样，就它不仅需要投钱，它也需要知识上的掌控，知识上的这个权威。就是你在殖民的时候，不管你是真的人口殖民还是经济殖民，你都需要对这个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就是知识上的优势，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进行殖民。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就是做这些选择，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好不好？我那肯定好啊，那有钱就花呗，对吧？嗯，我不懂政治，不懂那个现代的事。
您聊一下，就您当时在那个伊朗那一年，有意思是什么？都去
哦，在伊朗一年呢，学会一个重要的这个技能，就是学会欣赏女性的头发之美。对，就别人看不到。就是伊朗一年看不到女啊，
不是不可以露头，
不能全露，反正得照着点，照着点有点感觉有点神秘，你就有点想看啊。然后就伊朗吃的也很好，也不是很好，伊朗就是所有饭馆都就菜单就一页，就五种吃的，每种都挺好吃的，你吃三遍就不爱吃了。那现在伊朗这个比以前更便宜，因为它物价那个。物价就是汇率的问题，嗯，物价低了。然后中国现在去伊朗也那个免签，大概去个10天7天就比较合适。你在网上搜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的朋友给我起的外号，你就简单的说，你就搜伊朗张大师，哎，你就有一个游记，就是我们当天去，然后拍了好多照片，怎么走，什么什么旅店，看什么吃什么都有，你就去。一搜就有了。嗯，
怎么没聊到当代伊朗？聊到霍梅尼一出现就
不的，不知道，不懂，不了解。当代伊朗，霍梅尼一出现就两伊战争打完了就没有什么。嗯，
就是刚才你讲到那个建筑的那个文化是用希腊的表现方式表现佛教的
啊，对。
历史。就是最近好像这个部分特别的火，就是我有看到一些人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就是说现在佛教他们主就是有一项做那种艺术投射的，会主要集中在犍陀罗这个佛像的雕像上面，然后就说这个好像是属于那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那种东西。然后这个的关于他的艺术评价或者他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
啊，这个一直火，这个一直是最火，一直是最爱，一直是这个佛教艺术这个研究和收藏的最爱。只不过中国这些土鳖最近才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个他最近才火的。然后你要想看那个犍陀罗艺术，最好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收藏，因为它是犍陀罗就在巴基斯坦嘛。啊，然后或者就是法国集美博物馆 ，Musée Guimet。那也好多犍陀罗那个佛头，他们去那儿就拿不走东西，把头切下来。具体我也不懂那个艺术史的东西，但是这东西都很贵，不要乱买啊，还是都捐给博物馆比较好。然后那个 阿富汗以前还出了那么一件事，就是塔利班来了，然后有好多这个希腊化时代的那个金器，然后就被那个博物馆人给藏起来了啊。塔利班走之后又放出来，就是又重新发现了宝藏，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就带着全是那个，哎呀，金光闪闪。我去巴黎看了一次，闪死我。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也挺好玩的。
嗯，
有那个雅典娜做一个马车的那么一个浮雕啊什么的。反正阿富汗有很多希腊的东西，比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像那个大夏语，阿富汗那个大夏语 Bactrian 也是用希腊字母写的，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是希腊字母，那是一种草体。那也是一种伊朗语了，所以也是伊朗和希腊的结合。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感觉到就是一路上边这些民众，然后他们对中国的这个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的一个整体态度是一个如何？因为之前我读到一个就是好像讲故事，好像是中铁建吧，然后就是在沙特那边建那个地铁还是建什么，然后为了入乡随俗，然后组织就是从中国带过去的施工队，然后200多人集体入伊斯兰教。
对，
就反正这个这些人估计是说，反正让他们信什么教他也不 care， 反正你说如果入伊斯兰教呢，然后每个月多200块钱 bonus 他们也干，反正很多人就不信了。
入伊斯兰教可以，出教就是死罪。
啊，这样。
嗯，出教就砍头。这个不太了解，中东人对中国人不太了解，就好像大家其实来这之前可能分不清伊朗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突厥人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韩国都一样。我们在伊朗好多那个韩国电视剧翻译成波斯语，因为韩国电视剧包的比较紧，就是韩国古装剧不露肉，就是看那一开始看大长今叫仰贡，就是那个韩语发音，我们走大街都仰贡仰贡，我也仰贡，就是后来甭管男女都仰贡，后来又一个新点叫朱蒙是那个韩国的祖先了，他们就跟咱们什么后裔啊什么就那种就是神话时代的人叫朱蒙，然后我们上街都朱蒙，反正就他们非常闭塞在伊朗，因为伊朗是闭关锁国嘛，相当于。在大街上人家指人家清腔庆，清腔庆就是他模仿中文发音嘛，清腔庆。后来也就麻木了，无所谓，清腔庆就清腔庆，没有办法。总的结论就是不了解。
你都了解不出伊朗原来怎么在到现在还是
传统，就是到现在的情况。好，非常好。这个首先什么叫宗教，就是宗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或者说比较晚近的概念。我们现在想的宗教，什么伊斯兰教、佛教，都是有一套完整的、成文的，然后呢有很深积淀的这么一套思想体系。但实际上，宗教就是人类生活，它总要有精神生活，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你问那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他们也是相信什么魂啊魄的，因为你宗教是什么呀？他不知道他那宗教，他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也什么祭天啊，也烧东西啊，是吧？这个古代人民都有这种宗教生活，就是谈不上是就是一种习俗，谈不上是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宗教。比如说希腊人也烧，罗马人杀牛那个淋那牛血，然后伊朗这拜火教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他们的那个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要有火呀、啊，要有祭祀啊什么的。印度也是。然后像古代印欧人的这种宗教都是不成文的，就没有那个经典，都是口传的，一代传一代。然后拜火教这个经典是后来受到其他就是有经典成文的这个宗教的影响才写下来的，而且是就临时发明的字母，当时就没有字母写那个拜火教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但是现在拜火教就是伊朗伊斯兰化之后，他们都逃到印度去，逃到那个孟买那块儿去，就成为了叫帕西人。所谓帕西就 Parsi， 就是从波斯省从法尔斯以前叫帕尔斯，他逃出来叫 Parsi， 帕西人在印度那儿就很红火。而且帕西人他作为一个等于客居民族，他就 他跟那个英国殖民者关系就特别好，他特别愿意配合英国殖民者，所以他得到待遇好，他现代化的程度高，他受教育程度高，他就发展比较好，特别有钱。像那个塔塔钢铁公司，就是印度最大的实业公司，就是这帕西人的。像那个祖宾梅塔，那个指挥家也是帕西人。所以现在拜火教主要在印度，伊朗也有了，但是势力不大，剩的不多。摩尼教鄙人在这个澎湃新闻上有一个小文章，叫吃瓜怎么拯救世界，就吃西瓜如何拯救世界，就是他们相信吃西瓜可以吃瓜和哈密瓜行，就是是拯救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主要靠吃瓜。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去看我那文章。
卖关子
啊！要讲又可长了，那太长了。什么世界什么起源呢？然后亚当和夏娃是一个阴谋，然后是什么囚禁光明因子的一个容器？然后为了把光明因子这个提炼出来，你就得吃瓜。
能不能简单讲讲这个伊斯兰化的这段历史，然后怎么变成什叶派和逊尼派？
这个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又自然的过程。伊斯兰不是就是阿拉伯征服了之后，不像大家就是有些人异想天开就觉得好像是逼着他们信教，没有，从来没有过，也有过，就是但也没有逼着过，就是鼓励，就是偶尔鼓励他们信，后来发现不能鼓励信就不鼓励信了。为什么不鼓励信呢？就是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你要交一种税，你要是穆斯林你就不用交这种税，要大家都信了就没这税了，所以你别信，你还是信你自己原来那就行了。所以他不鼓励这个当地人信伊斯兰教。然后那当地人又不傻，那我信了这教我能交税，我就少交税，所以当地人还愿意信，所以他是一个就把他慢慢吸引进来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就是强迫他给他推进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伊朗整个伊斯兰化要到九世纪，大概经过300年的时间，才就是比较完整的，就比较多的伊斯兰化这么一个过程。至于这个什叶派、逊尼派的区别嘛，这老生常谈，就是说，那个穆罕默德死了之后呢，他的表弟也是他就是最先入教的一个人叫阿里，哎呀哭，哎呀好伤心，就没有精力去管那些继承人的事儿，所以我先哭哭我的。结果那帮人开会说，哎，咱们谁继承了，说就选一人，就他吧，就阿布巴克就当了继承人了。然后那个大家推举他，那行，那阿里就不当，先不当。阿布巴克没两年就死了，又传给第二个人。然后阿里就有点想当，好像还怎么，反正就是在阿里说他从一开始就是穆罕默德指定的继承人，他们那一派是这么说，但另外一派当然不承认了，但是呢就一直没当成。第一任不是他，第二任不是他，第三任不是他，第四任终于是他了。第四任就阿里当成了，阿里当成之后呢，就跟那个叙利亚的一波人，就是他们不是往外打嘛，就在叙利亚有一个就打下了大马士革，就建立了基地，就跟叙利亚的一个人叫穆阿维叶，就跟他有这个竞争关系。然后还有一第三派，这第三派就是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你们俩老打这不行。所以我就派了俩刺客，这边派一个，这边派一个，俩都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呢，派那刺客把阿里杀了，那也没杀成。结果这个阿里就死了，就这穆阿维叶就当了下一个头，他就是那个阿拉伯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叫那个乌麦叶王朝，就是 base 在那个叙利亚。但是后来那个阿里的有俩儿子，大儿子呢比较就是与世无争，反正就在麦加待着。后来大儿子说我不当这个支持阿里者的这个小团体的头了，让他弟弟当。他弟弟叫这个侯赛因，他弟弟就当。然后有人就说你应该去库法，库法是阿拉伯南部一个城市，说那人应该会接纳你，然后把你当就是捧成他们的头。然后他就去库法，去库法路上就被那个他的敌人的军队给包围了。在今天那个伊拉克一个叫卡尔巴拉的地方包围之后，围了也不多少天，然后没水没粮，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就死亡冲锋，然后就那个卡尔巴拉就侯赛因就死了。所以这个但是他死了，他的那个老婆孩子被抓走了，然后他的支持者还有，所以就这一支就是尊阿里为唯一的正统传人的这一支就叫什叶派。 啊，其他的就是遵循那个大家公推出来的那些人呢，就不就是普通的，就是逊尼派。逊尼就是传统的意思 ，Sunnat 是那个传统的 Sunnat。嗯。
什叶派觉得好像只有阿里的后人才可以资格做那个。
对，就是阿里的直系后代。然后他直系后代，比如传几代之后呢，比如有一后代，他的儿子要传给他儿子，但他儿子就先死了，就应该传给他孙子还是传给他弟弟，就有争论，就这派又分成两个小派，然后就这种分支就不断在分。其中有一个分支呢，就那个传人就一直没断，就一直到现在就一个人。他是叫伊斯马伊利派，伊斯马伊利派里面的一个小派的这个人，他就说我们教的这个教主，现在这个人就是从阿里那一下传下来这人。这现在这个伊斯马伊利派的教主叫卡利姆，是我的校友，跟我一个系的，以前哈佛近东系的。对，他们现在还有。但是这个派，这个小派跟那个伊朗的什叶派又不一样，那是什叶派来的那小分支。像中国新疆那个塔吉克族现在就是这一派。
那他们对伊斯兰的教义没有什么区别理解？
对，就主要的教义当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他就有一些 practice 有区别，比如说逊尼派一天礼拜五次，什叶派一天礼拜三次就可以了。逊尼派要去那个麦加，什叶派也要去麦加了，但是这卡利姆就是这个伊斯马伊利这一派。这卖家会来找你，就是他这个教主就会去你家，去你那儿，你见着教主就相当于去卖家，不用去卖家，就有这种这个宗教习俗上的差别，但都不是什么大差别。
那中国的穆斯林偏哪？
都是逊尼派，逊尼派，只有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什叶派，但是据说中国穆斯林还受什叶派很大影响，这具体什么我不太清楚。伊斯兰水太深，那个不烫，这趟浑水。好，
去新疆旅游的话，
啊，那去新疆旅游就吃呗，多吃，注意防晒，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穆斯林不是洪水猛兽，穆斯林就是普通人。
那他们那帮就在新疆或者是在那个甘肃，是甘肃还是青海？那穆斯林他们也要去麦加朝圣。
对，他们要去麦加朝圣。
那现在不是说就有说国家要扣他们的护照吗？
去麦加朝圣这事儿吧，这又有故事。这麦全世界那么多穆斯林都要去麦加朝圣，对吧？
有配额，
对，你们国家有穆斯林人口数，按那数给你配，一共就那么几张票。但中国那个被承认的穆斯林的人口数远远低于他真实的穆斯林人口数，那维族得到配额就更少，少之又少。所以维族那个能去一趟麦加，主要障碍在拿到这个配额，拿这个票。但是在以前，在古代，去麦加很远嘛，这一个人一辈子去一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就去了麦加之后，名字都要改，叫哈芝。就以后你叫，比如我叫张湛，我去回家去了麦加后叫张湛哈芝了，以后人叫我就叫哈芝。
那是种荣誉的。
哈芝就是朝圣者，就是你就是完成了这个朝圣的义务，叫哈芝。
那票是怎么分的？
这我。
抽签还是就
这肯定有钱有势的人拿着票嘛，那走后门呗。那你肯定是比如说你们这个 community 谁德高望重谁去嘛。
我一个老奶奶是我们那边一个阿
訇
才去的。
啊，对，都是这种。你一般人那哪能抽签？我根本不信你让我去。还是愿意去的人去，那个朝圣也挺好玩的，还走那个泉水啊，走七圈，然后拿石头砍魔鬼啊什么的，还想杀一只羊，这都有那个都有故事。
你当时去麦加了？
麦加只有穆斯林能去，非穆斯林去要杀头。
哦，是
吗？啊，对。
现在
也是。
是城市还是
去？城市，整个那个圣地。但是有好多西方人19世纪就悄悄去过，然后回来，哎，我去过麦加什么什么，这是一大新闻。
怎么判断你是不是穆斯林？
你背那个《古兰经》第一章背给我听听。会吗？
就背下来就可以去。
对啊，你只要是穆斯林，你那个祈祷的时候，你都要念那个。嗯，所以你如果不会念，肯定就不是。比如我去那个耶路撒冷，要去他那圆顶清真寺，人就让我背。人说我先进，说这穆斯林先进，我说我中国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我进吗？就还有第二道关卡，气死我了！第二道关卡让我背，我说我只会背那个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后面也不会了。
你拿中文背。
那你就更外行了，就是古兰经只有阿拉伯语才有古兰经，嗯，你要拿说我那，那你就明显不是穆斯林，直接就拉走了，嗯，对对，管吃管住30年。
所以穆斯林的是每个穆斯林都会背这么
一
个东西。
你如果要去麦加，应该会吧，就是你如果是就很有宗教性的这个。对对对，那个古兰经只有阿拉伯语的才有效力，才叫经。你翻译成中文的只叫释文，只叫意释义，不叫经。
相当于辅导术。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些中国穆斯林老奶奶都用那个汉字写阿拉伯发音在那学那经，反正就学不会，在那学那发音也要学。但中国其实有这个很深厚的经堂教育的传统，就学阿拉伯语、学波斯语，然后还学那个。就是儒家这一套东西，还学佛教什么，反正就有那种回族知识分子就很懂很多，然后，嗯，现在研究他们这种什么回汉这个交流啊什么的，就是也是一个热点，嗯，还写过什么什么伊斯兰教史啊什么，就明朝的时候就写那些东西，嗯，所以，
陈博士能不能简要谈一下那个印度莫尔？王
朝那
波
人跟波斯的关系，因为
我去印度
的
时候，发现那波人都是讲波斯话，
嗯，
波斯人，然后
学
到
接触
波斯，开启
灵气，
波斯
都。嗯，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高级。这个问题涉及到现在研究的前沿，就是说，波斯语其实是这个蒙古之后的世界语言，就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伊朗到中亚。到印度到新疆整个这么一大片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用波斯语互相交流的，都是说波斯语的，波斯语畅通无阻，而且不仅说交流用波斯语，他们那些就是 intellectual community 那些人，那些知识分子也都是用波斯语创作，互相之间有这个交流，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他们就在研究叫 Persianate world， 就他们都读一样的东西，思考一样的问题，然后还互相之间有交流。嗯，你像那个以前新疆不有一个阿古柏政权嘛，就是一个人1870几年的时候建立一个小政权，想要独立，后来被左宗棠给那个就左宗基那个左宗棠，给平定了。他们建立小政权的时候，就接纳那个英国来的使团，那个使团和那个政权之间交流就是用波斯语，所以这个波斯语就是一直是莫卧儿王朝的。就他莫卧儿王朝，他的上层是突厥人，他是说突厥语的，他的下层人民是说那个印度各地的那个土话的，但是他行政、他那个交流、他文化都是波斯，因为他是从等于说文化的上游从中亚那边过来的，所以在中亚这波斯语就是高级的语言，就是你必须得会波斯语，就跟现在人会英语一样，不是现在人会英语，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会英语一样。嗯、你有刚才你举手。
波斯语和希伯来语是什么关系？
啊，就是不一。
刚才一直啊、就是有说。
啊。
犹太。
啊啊啊！
但是犹太不是应该讲希伯来语？
啊，对对对，不，这个就是混淆了那个语言和文字，啊，语言和文字不一样。犹太波斯语和希伯来语的关系就是不一样的关系，就是他俩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刚才说的是用文字，是用那个犹太人的文字写波斯语，嗯，比如说用汉语拼音写汉语，用英文字母写汉语，那英语跟汉语有啥关系？没关系，只不过用他那文字而已。
用英语写汉语，
用 ABC 能写越南语吗？越南语 ABC 写的吗？对吧？
相当于有事用
ABC 也可以写法语，也可以写德语，也可以写西班牙语，那这些语言之间有关系吗？是因为它就是一样语一样文字就有关系，它没有关系，那文字只是就好像我录这个张哲老师说话，我用什么牌子的录音机录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 跟录出什么什么牌子录音机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有的录音机牌子质量好，质量差，但那画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像
文字只是声音的载体？
土耳其也好，或者是维吾尔人也好，一度用那个拉丁字母
器，
当地的、
对对对，就换了一个牌子的录音机嘛。嗯，相当于一定要分清这个语言和文，中国人一般都分不清，因为中国这个语言文字交织在一起，关系比较复杂，比较特殊。
就我想插一句，但是因为我学韩语的，我知道他们之前的例读是用中文记录韩语的翻译，是那个东西。
对。
还是会有很多信息丢掉，
对，
这个转移的过程中，那他们就是能够确保这种意识的传承嘛、因为其实很多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都会丢掉。
嗯，因为中文就是说用中文记录，这东亚世界用汉字，日本也有汉字，日本也有那个万叶假名，对吧？你韩国有那个丽都，中文不是一个记录语音的一个好的工具，中文不适合干这个。所以因为它不适合，所以日本出现了假名，韩国出现了虚名正音，就其他国家没有这个问题，他们都是字母。你如果记录比如说阿拉伯语，我刚才说没有 P， 那我波斯语用阿拉伯字母记录是怎么办？那我发明一个 P 字母不完了吗？我就多一个字母 P， 多点俩点就是 P 了。
这样
记
只是发音
语言，就是发音啊，语言就都是发音，意思是发音出来的，发音的才有意思，你不发音哪有意思？嗯，我去，语言呢就像银行卡，我呢可以有一张银行卡，上面有好几亿，也我也可以呢有一百张银行卡，反正有一块钱，对吧？
上估计了二三十种。
我有很多张银行卡，每张都没有多少钱，嗯，卡多钱没有。
其实是匈奴人
的后代吗？这不是，不是，这种简单的，啊，这种简单的说法都是就是有政治的目的啊，嗯，他都是因为有这种说法，要从这个说法，就是infer出一些政治方面的结论，嗯，没有那么复杂，不没有那么简单，非常复杂，嗯。
我有一个问题，刚才安史之乱那会儿说到那个唐朝对新疆那边统治的。然后唐太宗
那会儿刚开始打，他这还没打出去呢，还在打那个北边突厥呢。唐高宗才开始打到吐鲁番，他第一步。但是你问的这问题呢，也是我。
因为我老看说打这个地方老赢，然后一直打，我就以为打很细。
对，打了是很细，就是你要。分清现代国家的疆界概念和以前国家的这个边疆，以前没有国家，没有什么划界，这是你，那是我的，我今天在这儿，明天在这儿，你也说不上来是谁是谁的，而且也没有主权。现在主权就是要么就是你的，要么就不是你的，就这个黑白分明的。以前主权是分级的，比如说这是中央完全控制，这是半拉控制的。这个是那个他们说归顺我们，我们也愿意，就这样了。对，但他们哪天不说，我们也没说归顺别人，我们也没辙，就这种的。像新疆，像中国完全控制的，就刚才说北庭那叫亭州，然后北庭啊不算，这西周是完全控制的，是跟那个州国内什么跟河南是一样的，就是吐鲁番跟河南是一样的，就是完全是处在那个。这个唐朝政府的控制之下，什么制度啊、官员啊、流转全都一样。
节度使。
对，不是节刺史，啊，节度使就是另外一套。然后到新疆呢，就降级了，就是没有不收税，收不上来，运太远了，就住点兵，就是有点兵在那儿。然后呢，你们当地人就给兵交点这个粮饷，然后还不够，还得从中央调。这是第二级。再更远呢，就在今天斯坦那些地方，就是啥也没有。就是你们说爱唐朝行，爱唐朝就行，就第三就爱唐朝。但是中国人现在一画那疆域，好嘛，把那爱唐朝全画进来，说这全是我们的地儿，这就是把现代国家的疆域投射到古代去了。嗯，最远就是可远了，那个什么达拉斯战役不是都到哈萨克斯坦那可西边了？但是那并不代表什么。
成吉思汗对晋国。
成吉思谁？
成吉思汗
啊，成吉思汗是历史上 number two great killer， 就是杀人，就是杀好多人，杀杀杀杀杀 杀, 杀，不断杀，不断杀。
哎、
嗯，
金庸里面不是还写过灭什么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对，花剌子模那个生不逢时，对对，生不逢时。
Number one 是谁？
当然，雅琛来着。那可能那个成吉思汗打的还多一点，嗯，杀的还多一点。嗯，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播客，叫做 Hardcore History， 在那个 Podcast 里面可以搜到 Hardcore History， 硬核历史。有讲的，最近在讲一战，然后前几期是讲那个蒙古。
有什么
人？
方
便
的
书
有
没
有全面比较？
啊？
就是关于这个啊。近东历史书有没有比较好
的？哦，那个先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叫做这个天书广播，就是我做的。这个天书广播第二期就讲了一本书，就是美国，就是这大都会博物馆前两天做了一个展览，叫做《从亚述到伊比利亚》，是一个大图册。但这个就基本上包罗万象，就是那个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东西就都有。但如果你像看那个 General History 就有很多，但估计你也看不下去，就是有点无聊。嗯，有一个啊，算了算了，就是都是我们专业的书，不是特别。
像
Amazon
卖
的
那些书。
啊
？Amazon上卖的那些书。
Amazon 卖的书都有好有坏，我也不知道是哪些。嗯，我想想啊。嗯有一本书叫做《The Heritage of Persia》，波斯的遗产，是我们导师，就是我们专业的那个大牛写的，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就是比较通俗的讲一讲伊朗的历史，就我今天讲这件事。但是他一讲到波斯战争、西波战争，就说啊，这个事大家都懂了，我就不说了，翻篇了就，然后我就很郁闷，我根本就不懂。嗯，对，后来还是这个维基百科看出来的。
怎么感觉这遗产到了那个亚历山大那段之后，
嗯，
再到近代中间就没遗产了？
有遗产，有遗产，我就没讲而已。嗯，
中间大概发生了什么？
啊，中间就伊朗是世界中心嘛，对吧？那谁在中心这边跟东边打，跟西边打，谁在就跟谁打呗。那亚历山大是希腊世界的，那他这吃下之后就是罗马，他们就跟罗马打呀。罗马不是有三巨头吗？叫那个三巨头，知道吗？英语会说三巨头，教大家一个英文词儿，三巨头叫 triumvirate， 就是凯撒、克拉苏和庞贝。那克拉苏就是说我要去打仗，我要去打那个安息帝国，就是当时的伊朗，然后就被安息帝国在那个今天叙利亚叫加莱战役给杀了，那就战死了，然后就深刻的改变当时的政局，所以他们打仗就是骑马往回射箭，叫 Parthian shot， 帕提亚人的这个射箭是这样。嗯，还有没有跟当时就跟那个蒙古的那个战略有点像？嗯，但是后再往后，像那个萨珊帝国时期，还俘虏了好几个罗马皇帝，还把罗马皇帝弄到那个就是那埃兰那块修了一个桥，现在还有呢，叫凯撒桥什么的。有，一直有。嗯，
奥斯曼土耳其时期
啊，那也打呀。哎呦，我还去了当时那个古战场呢。嗯，具体咋回事我就不知道了。那不是
天天打仗？
嗨，人类历史不就你杀我杀你吗？全是这个吗？嗯，辉煌5000年就是杀杀杀嘛，谁杀的多谁就最辉煌。啊，
我想问一下，这伊斯兰教穆斯林也好，就这些年他们的受到的
攻击都比较多，尤其在美
国，只要想到九幺幺恐怖分子，就想到他们。
是
为什么原因？他们是因为他们宗教比较苛刻吗？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了。
对。
嗯，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也很简单，就是说这是所有传统的，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有现代化以前的传统。西方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阿拉伯也好，所有的传统都要面临一个如何进入现代化这么一个课题。就是你现代化来了，谁也挡不住，你要拥抱现代化，你还是要改造现代化，你还是要反对现代化，每个人都会有反应。你大家想想，在这个民国期间，那怎么有什么反应？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其实就是西方文明面对现代化的时候付出的代价。 就死了那么多人，对吧？那就是白死啊，为什么要打仗呢？阿拉伯人也一样，他们面对现代化也要做出他们的反应，但他们的反应就有人要反对，有人要支持嘛。但是反对现代化的这帮人有石油、有钱、任性，我可以反对。其他人反对支持不下去。中国反对现代化，其实全是这刘辩裹小脚，你这就不行啊，没办法，对吧？那阿拉伯人就因为有石油，所以他能维持，就是伊斯兰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因为石油的关系，所以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就最深层次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们当时攻击美国。
那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对现代化的反应，但是具体到某一件事儿上，其实它是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导致了这个具体的事件啊。它每个具体事件都有偶然性，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所有因素合力就造成一个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单因的。我们很不愿意说这个就是它造成的，很多因素。
因为我当时在欧洲，我觉得他们对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反向其实很不错的，但是在美国就非常的明显，大家就对他们甚至甚
至非常的对这个穆斯林跟穆斯林也不一样。你看那个波士顿马拉松那个炸弹，那也是穆斯林，那就
总是他们，
他们就是不要脸，就是混蛋，就是这样的，就是杀人觉得还自豪，杀有一些穆斯林相信杀死一个。那个异教徒可以直接上天堂，天堂直通票，一站到天堂。啊，对，一堆处女，那处女有什么好的？不知道。嗯。
伊朗是迁都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样的？
迁都。
对。最后。
哦，伊朗这个德黑兰历史很短，就是它最后有一个封建王朝是在德黑兰是首都，之前是在那个波斯波利斯嘛，就公元前2000多年，后来在那个。伊斯法罕 Nesvejahan 就是伊斯法罕世界的一半，伊斯法罕特别好，世界一半都在伊斯法罕，剩一半在其他地儿。那个是那个萨法维王朝的时候，伊斯法罕那个主要那个广场叫伊玛目广场，也是非常漂亮，周围都是就是美化的清真寺，非常值得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第二大的广场，第一大是天安门，可以去。
当时决定去迁都去德黑兰，再用伊斯法罕是有。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这段伊朗近代史我不懂，但是好像是跟那个考照尔那个王朝的家族背景有关系，就是他们。